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无力，离障本来护主，如今拔起起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学习这个华真波切所造的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有共同前行、不共前行和破瓦。那么现在我们学的是这个不共前行。不共前行呢也分了皈依啊、发心、金刚萨埵啊、然后是积累资粮、共曼札和这样一种这个上师瑜伽的一种修法。那么这些修法呢都可以让我们的心和这个实相相应。或者说就说是这个法呢调伏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就是说安住在法意，调伏这些烦恼。那么在这些修法当中呢，按照规矩来讲的话，每一个修法都应该是修这个十万遍以上。那么一个呢是这个五加行，五种共同加行呢，其实呢除了就是说这个每一个十万遍，比如说四句皈依，四句发心，然后呢就是说一百个字的这个百字明，还有一个七堆曼札啊，还有一些这些这个莲池心咒啊，这些其实呢就是说五加行好像似乎就是这些简单的一些十愿，就四句偈、四句偈等等而已。但其实呢这个是我们所修所计数的时候要用的，和这个有关，以这个为核心，然后呢就是延伸出来的很多这些它的一种如何修行的这个义理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修的时候呢不需要把这些文字啊，就把这些比如说拜愿前行当中这个讲皈依的引导的时候，从第一个字到最后一个字每个字都要念一遍，这个倒不需要。念的时候呢主要是以四句偈为主来计数，但是呢计数的时候要把这些所有的有关的这个皈依当中的内容啊，发心当中的内容啊，在我们念的时候要去意念，要去串习，相应于这些去念，像这样的话就可以引导我们的心呢升起该升起的比如说皈依的决心，或者相应于实相的皈依，或者说发菩提心啊，让我们的心舍弃自私自利的作业，升起利他的意乐等等，那么这些方面就可以。所以说呢其实呢更多的一些内容呢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安住在这个法的状态，比如说更好的忏罪，就忏罪的过程当中呢怎么样忏才能够有质量，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的罪业呢尽快清净，怎么样呢才能够在修曼札的过程当中一堆一堆大米供上去了，然后我们的福报呢也是收获了，是这样的。那么这样呢怎么样才可以最快的最多的就是收获这个资粮，或者清净罪业，或者说我们在念上师瑜伽的时候就能够得到上师的加持，就能够和上师相应呢？其实呢除了这个所念诵的这个偈旨之外，所念诵的咒语之外，别的这些说明啊，别的这些文字的说明相应他们啊，或者说是这个契合于他们的义理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是说是，所以说我们在学的时候呢，这把这些比如说现在我们学的是菩提心，那么关于菩提心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呢，认真的去去这个听闻思维，反复去思维，产生定解。那么有了定解之后呢，再来念诵这个偈颂呢，它就会产生，它就会有感觉，它就会真实的就是说带动我们的心呢就是说真实的去趋向于升起这个菩提心。如果不了解这些欠缺的这些重要的因素呢，那么所念的偈颂和发心和升起菩提心本身从我们的修法层面来讲还没有产生这个必要的关联。那么如果没有因果的关系的话，那么就凭什么说念偈颂就能够生菩提心，它没有建立起一种就是说必须要有的因果关系，就是说念偈颂和发菩提心之间它一定有因果关系。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说是有一线的因果关系，就是我们在念的时候一边念诵这个偈颂，一边呢就要配合这个念诵的内容，在心中要去思维，要去圆这个法意，或者说依靠这个核心依靠这个中心，然后扩散的这些很多很多有关联的教义呢，必须要去反复去串习意念，这样的话才可以真实的有一种因果关系。百字明和忏罪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连接，如何建立这个也是要靠我们在念的过程当中的这些，比如说你需要有的厌患对治力啊，或者说现行对治力啊，这些呢就四对治力在过程当中在念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加入，必须要摄入这些因素，才可以发生这样一种效用。如果没有的话，当然我们就说可能道友说修没有质量，为什么没有质量，就因为所念的这个和它的果之间呢没有 变成没有建立成一种因果关系，它没有必然的一种关联的话，当然念是念了，念了之后它的果呢，我们期望的这个果没有发生啊，没有发生，当然就是我们念的过程当中这个所念的本身啊，没有变成一个非常有作用的因啊。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有作用的因呢？啊，就是把这些文字当中传递出来的义理，仔细去思维，产生定解，带着定解去念啊，带着定解去念，一边念一边思维，那么就可以引发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发菩提心呢，前面我们也学了这些的相关内容。那么现在呢是行菩提心的学处，行菩提心的学处呢也有这个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禁律和智慧。那么就现在我们在讲第五个，第五个呢是禁律。那么前面呢就是说一些禁律的分支啊，或者它的分类啊，或者就是说这些有关禁律的这些前行条件呢，我们已经学了。学完之后呢，今天我们要学第二呢是真实禁律。真实禁律呢分三啊，一呢是凡夫行禁律，二是意分别禁律，三呢是缘真如禁律，是这样的。那么前面就是这些加行法都已经学了。学完之后呢，怎么就是说该有的该具备的环境，然后该具备的这些这个这样一种条件啊，这方面呢就是说是都已经讲了。就说是这个呢，就已经讲完之后呢，我们现在就开始要进行这个修行啊，进行开始就说是串习这样一种这个，串习这样一种真实的禅定。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禅定呢，又分了三种，第一个叫凡夫性禁律，凡夫性禁律就是说一般的，一般的普通凡夫他也能够行持的那些禁律，它是一种凡夫的行为。当然呢，就是说这个禅定本身哈，就是说凡夫行禁律当中所包括的这个禅定本身。有可能在针对我们欲界的凡夫来讲，他的境界还是相当高的，因为在这个当中呢，可以熄灭自己的烦恼，去熄灭自己的贪欲啊、嗔恚啊，这些烦恼可以熄灭。然后呢，就是说是也可以在这个很寂静的状态当中呢，引发这些凡夫人特别渴求的神通神变啊，这些呢都可以这个都可以引发，而且呢，通过这样禅定呢，可以引导这个众生转到色界、无色界等等。那么，如果和欲界众生比，和我们现在这些一般的凡夫众生比呢？这些凡夫性禁律啊，其实也是对我们来讲，还是算是一个深不可测的修法。但是呢，如果要从这种禁律要和解脱的禁律来比的话，它仍然是一个需要舍弃的，或者说呢，它是作为一个基础可以，但是呢，把它作为一个当成一个目标来追求的话，那么就是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的话，就是这个不适合的。那么我们要就是说，就是要修持这个合适的禁律，不单着那些一般的禁律之前呢，我们首先要了解。所以说，就把这三种禁律呢给我们做个介绍。介绍完之后呢，我们就哦，这种禁律呢就属于一般的禁律，然后呢，这个不能把它当做成一个目标，否则的话就会浪费暇满人生。等等等等，就了解了。所以第一个呢是凡夫性禁律。那么这个凡夫性禁律是怎么讲的呢？单着名乐无念的觉受。进而追求这一目标，也就是说，带有单着觉受禅位而观修的时候，就叫做凡夫行禁律。那么，这个凡夫行禁律呢，所修持的禅定本身呢，它就是一种普通的禅定，比如说四禅八定，是这样的，初禅呐、二禅、三禅、四禅，再加上一些就说是这个实无边处禅定啊，就空无边处禅定、空无边处禅定、实无边处禅定。然后呢，无所有禅定和非想非非想禅定，这些呢就是四禅八定的内容。那么就是说是所修的就是这些。当然，在这个之前呢，还有一种欲界的这个修行者还没有升起初禅之前的这个欲界，这个欲界一心的禅定，就平时我们讲的通过久住心，通过久住心的方式来训练这个禅定。那么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就平常在凡夫在去入初禅之前呢。做了一些基础训练，那么就是说是这种禅定呢，它有些显著的特点，单着名乐无念，因为它修禅定本身有一种作用，就禅修禅定啊，这个地方的寂止，它本身呢就有它寂止的作用。那么寂止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寂止这些粗大的分别念，它就可以产生在修行禅定相应禅定之后，它就会引发。有一定的这个作用，它的效果就会引发出来。那么这个效果呢，有可能就是名乐无念啊，这种觉受啊。当然就是在修深远次第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也有名乐无念 但是那种名的无念呢，基本上就是在这种空性啊，或者说等净无二的智慧摄持之下的一种名的无念，有一种真实的名的无念，还有一种这个相似的或者颠倒歧途的名的无念。这个地方所讲的名的无念呢，它主要是一种一般的平凡人他在修禅定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个禅定很明清，就说非常的明朗朗的一种状态，就是安住在这种禅定的时候呢，好像一切都是非常的清明。这样一种状态啊，就是明的状态。还有一种就是乐，就乐的话，就说是产生的一种愉悦，非常愉悦，身体也很愉悦，很轻松，很愉悦。然后就好像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很快乐的一种状态。还有就是说心呢，也非常的愉悦。这个方面当然在这个在二禅、三禅等等这个当中呢，都会有一些发生这样一种这个快乐。这个有的时候是身体的很快乐，有的时候是属于心识的很欢喜的快乐。那么这一方面呢，就叫做乐。那么就说是这个是乐，然后就是这个，有些时候呢，如果说是欲界，就是说欲妙哈，就是我们现在欲界的一种对缘这个色声香味触，就缘外面的五境，我们要追求嘛，得到这些快乐，就追求五欲得到的快乐呢，一般来讲，这个是很粗大的快乐。然后呢，就是说是有些呢，就修禅定，他得到的快乐呢，它是一种就说是比较细微的快乐。所以说，一般来讲的话，如果就说，有些人修禅定的时候呢，升起了禅悦之后，他对于那种这个，他对于那种就是说粗大的欲界的欲妙的快乐，他就没有兴趣了，是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呢，他就会就是说深深的单着在这样一种这个状态当中，对于禅定呢，对很单着，每天都想安住在这个，因为他特别快乐，很细，他发自于就是很寂静的那种快乐。他们有的时候呢，这种快乐一旦升起来之后，自然而然的，他就对于这些外在的这些色声香味触啊，这就没有兴趣了因为这他体会到了一个比平时所追求的这些这个吃喝啊，还有这些这个到处旅游啊，还有这些比像这样一种男女情感啊等等，比这个还要就是说深的，还要细的这种快乐，他一旦体会到之后呢，他就对这些就没有什么兴趣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就像我们，就是像我们自己也是一样。以前呢，过的一些生活比较，就是说是这个低层次的生活，吃得很差，过得很差。像这样的话，就最早的时候，就觉得所有的生活，所有的快乐，就是建立在这些很简单的物质或者饮食上面。当他以后出去见了世面了就是享受到了更高级的东西了，吃到了更好的食物的时候，他就以前那种就没有兴趣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没有我们有没有就是说，现在除了我们现在凡夫人，就一般的欲界凡夫和欲界的人所追求的这个欲妙之外，还要快乐的东西呢？如果没有修禅定之前，没有升起禅悦之前，没人相信还有比这个更快乐的东西，是这样的。但是呢，他一旦体会到了这个之后，体会到这个禅悦之后呢，他就知道了，其实的比这个世间的五欲妙。单着色身香味触这个欲妙之外呢，还有一个更深更细的这种非常稳定的一种快乐。他一旦体会到这个细的快乐之后呢，那么对这些他就觉得这些欲界的这些欲妙太粗大了，非常粗大，而且就很多过后他就没有兴趣，是这样。所以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这个也有可能成为修行人的重新一个凡夫人呢一个重新追求的目标。他刚开始的时候追求的是外在的一些就缘这样一种五欲产生的快乐，然后后面呢他就开始追求一种发自内心的精神上面的一种快乐。这种快乐不是平常意义上讲精神快乐精神愉悦，他的的确确通过禅修通过禅定呢，就是说产生了这种很细很深的快乐这种就是远远超胜远远超胜于一般的这些这个五妙欲的快乐，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也容易变成一个修行解脱道的人的一个企图。其实这个不是解脱道，这个有可能和解脱道没有关系，但是因为他以前没有体会过，没有尝过这个味道，所以一旦他修禅尝到之后呢，他就不愿意出来，天天就想修这个就是说，即便是就是说别的法本里面呢，上师说这个不究竟他不究竟，他就觉得就也不愿意出来，天天就想修这个，是这样的。所以有可能这个呢变成一种单着，变成一种企图。还有一种就是无念，无念的话就是说是在修这个禅的时候呢，就没有分别念有的时候呢，有一些修禅的时候呢，他只要一打坐一坐下去之后呢，一睁眼睛就两个小时三个小时过去了。有些时候呢，睡觉之前呢打一坐，一睁眼睛一动一个分别念就到早上了，这样的。就很多 以前呢，就是说我们也是这个，也是听到过一些道友们他们在就修法的时候，就是说在晚上的时候他就打坐，打坐的时候呢就开始通过他的方法，就是进入到这个禅定的状态。然后当他一起动一个分别的时候，一个分别念，他中间没有不起分别念的，我不起分别念。当他动一个分别念的时候，就到早上了啊，就已经到了早上5、6点钟，就这样，他很快的时间就过去了。所以为什么有些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些记载当中，有些修行者他可以在一个地方一打坐7天，一打坐就是说一入定7天，一打坐就是说半个月啊等等，这个也有，因为他处在这个状态当中的无念状态当中的时候，他中间根本不需要不起分别念，是这样的。所以说，就一起来之后呢，就已经很长时间了。但别人呢，就是说是看到很长，他自己觉得就是一下子而已，进去之后一下子就出来，是这样。说这个方面讲，就是一种有的时候有一种无念的觉受，没有什么分别念，粗大的分别念几乎不起。然后呢，产生了这个觉受之后，明的无念这些东西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很更新奇的东西了。以前的话就是说，就说是他追求有些富翁啊，他开始追求世间的欲妙，追求完之后呢，什么东西都尝试了，然后呢，突然发现，哎，有个禅修。他然后他注意力就转到从外而转内了，是这样。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寻找一个更深层次的快乐，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那个时候呢，或者富翁告诉别的人呢，啊，你直接来修禅定，这个是最快乐的，可能有很多人不一定相信他的话，因为他已经走过一圈之后，他发现没有什么就是外在的五欲满足不了的时候，他转而寻求这个内心的快乐安定。他如果要直接给一些一般人讲的话，一般人可能也是。他觉得不可能吧？就是说，是哪里还有比得到这些物质享受更大的快乐呢？他就觉得不相信是这样的。所以，意思说，我们就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这个本身它还是很有颇有吸引力的啊，颇有吸引力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开始追求这个目标，也就是说呢，带有单着觉受禅位而观修的时候，这个叫做凡夫行境地。那么这个凡夫行境地就单着觉受的禅位啊，它就是有一种禅悦。禅悦就是说，参禅升起的欢喜心，就欢喜心，就是很愉悦的状态，这叫禅悦，也叫禅味。因为他修禅尝到了这个味道，尝到了一个更深的味道的时候呢，他就很单着这个乐此不疲。所以说，让他不要打坐了，不要修了，他根本劝不住，他肯定要打，因为他尝到了这个甜头了之后呢，他可能就自动会去修行这样的去打坐。但是这个呢，就是说是有可能是一个歧途。但是不是决定是歧途呢？这个不确定，决定歧途。如果不单着呢，它不是歧途，因为修禅嘛，它肯定会出现这些明的无念，它是自动出现的啊。就是说，只要你修禅达到一定状态的时候，它自动会出现。但是会不会成歧途呢？关键就看你执不执着它。如果你执着它啊，单着这个禅位，它就会变成歧途；如果你不执着它，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把它当成什么工具呢？就把它当成一个，就是说圣观的工具，或者就是说那种，就是说是这个去入实相的工具呢。这种禅定呢，它就会变成一种住办；否则的话，就会变成一种违缘。说这种单着，就是说禅位而观修的禅修呢，就叫做凡夫行的境地，因为它和这个解脱不相干，所以叫凡夫行，凡夫行持的一种境地。那么第二个呢，叫一分别境地啊，一分别呢怎么理解的呢？虽然远离了觉受的单着，而没有享受禅位，却单着空执对治品观修的时候，就称为一分别境地。那么就是说是第二步呢，一分别境地，一分别境地比前面这个呢，就说要好很多，因为它必定有对治，它知道这样一种明的无念是不对的，单独它不对，所以它就升起一些通过空性等的对治这个法。比如说修持这些这个四禅也好，或者修八定也好，或者说有些时候哈，有些时候在深缘次第当中，也有专门，比如说无光尊者在大圆满禅定修习当中呢，专门修明，专门修乐，专门修无念啊，像这样的三种这个修行的方法，它其实都是通过一些升起次第、深缘次第的方法来修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如果你修的时候呢，如果没有以这些空性来对峙的话，它有可能就变成歧途，是这样的，变成一个歧途。那么就是说是，比如说呢，修明的话，如果说修明如果没有以空性等等的对峙的话，修明相应的这些修行者呢，有可能他的歧途就是嗔恨心会增上等等。就是说修的时候没有转为道用的话，他的嗔心会增上。然后呢，安住在了一种专门的一种明的修法，不但这个明和前面我们讲的那种禅定的明不一样啊。那么这个明呢，就专门修明，他就是说专门把这个明的这一部分，通过禅修的方式把它显露出来。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认知，本来是应该认知心性的事情，但是呢它没有转为劳用。那么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就嗔心呢就容易比较明显，比较容易就现行。修乐的一种修法呢，它贪欲心啊，就是说就是这个贪欲心、淫欲心呢，这个方面就也容易在这个状态当中呢，容易就说是增上，是这样的。然后无念呢，它是这个愚痴的心啊，因为无念嘛，它就是没什么想的，愚痴的心呢就容易增生，是这样啊。所以说，但是呢，如果你有了空性的对峙呢，它就有可能就是说，这些在升起名乐无念的时候，有空的话，它就成了明空啊、无二啊、乐空无二啊等等。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一种真实的一种相应于实相的修法。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专门引发乐命就是说乐名无念的这样一种修行。但是呢，这个有可能变成歧途的时候，那么就是说远离了角色的执着，它有一种修行对峙。那么通过什么对峙呢？以空性的对峙啊，这个名呢，那就是哦，这个名是本体是空的，它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以空性的对峙名乐无念的一种角色。它虽然不单着禅位，但是呢它对于这个空性本身，这个空本身呢，它有一种单着，所以这种呢就叫做这个异分别定律啊，这个方面就叫做异分别。那么以空性的意义啊，分别执着空性的意义，就对峙的这个意义呢，它就叫做异分别的一种定律。这个是单着于对峙品方面讲的。那么第三种呢，就是圆真如境律啊，圆真如境律。那么就是说是以空性作为，以真如空性实相作为所缘而安住呢，就叫做圆真如的境律。远离了空执对峙空执对峙的念头，安住于法性无分别的等持中，就叫做圆真如境律。那么第三种修行呢，它是圆真实的真如意的。那么就是说远离了空执对峙的念头，那么不单单没有对禅定的禅悦的执着，也没有对这个对峙品空性的执着。那么对，因为空性本身变成一个对峙，就是说那种凡夫行的一种对峙法嘛，所以说所对峙也没有，能对峙也没有。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完全安住于法性无分别的等持。它这种 无分别呢，它是相应于法性的无分别。无分别有很多种，比如说呢，就是比如说是前五根识，它自性就是无分别的，它本身来讲就没有分别念的一种状态，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一种这个无分别，无分别念啊，或者是有些时候呢，就粗大的分别念是没有的，但是细微的分别还是有的。在变法法性论当中呢，它也有对于无分别智慧的歧途啊，也讲了一些五种无分别等等。有些呢是这个石块啊、木头啊，它本身就是无分别的。有些呢是就是说眼识啊等等，它是没有分别念的。有些是昏厥过去了也没有分别，酣睡状态呢也没有分别。还有一种就是执着无分别，就是说我没有分别，就是说它那种好像是很执着无分别，本身也是一种分别等等。那么就是说这些呢都是一种很多无分别的歧途，把这些歧途都已经遣除之后呢，相应于实相，就是说既对它的一种觉受不单着，然后呢也对他的对峙的空性不单着，这二者都不单着，完全相应于法性就是说是能对峙所对峙都没有，相应于法性而安住呢，这个叫圆真如。这种圆真如的境遇啊，它就是解脱的因，它就是现前实相的因，是这样。所以说在某些方面讲呢，这个也叫止观双运，这个观呢就是圣观嘛，是这样的。而且就是说这样止观双运的一种禅定，或者这种就说是那种圆真如呢，就完全是相应于究竟的实相和这个法界相应的一种这个一种等持这个禅定呢，像这样的话就称之为这个圆真如的一种圆真如的境遇，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三种，当然我们在修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要知道有这个大概三种，而且这个里面呢讲的话，境遇呢它就是分到三品嘛。那么就是说凡夫行啊、异分别呢，这个是不是完全不对呢？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梯阶但是不要执着究竟把它当成一个梯阶来，那就说是过渡呢，当然是可以。最终呢，我们要知道圆真如的境遇，它是完全直接相应于实相的，而其他两个呢，可以成为就是去入于实相的一种，或者第三种境遇的一种过渡但是如果你单独它呢，就不对的，就没办法和实相来真实相应。菩萨的境遇，真实的菩萨的境遇，它都要和无分别智相应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真正菩萨的境遇度的境遇它里面本身就包含了很多菩提心啊， 包含了大悲心啊，包含了这样一种智慧的，所以他已经修到境界度的时候，他其实里面很多条件他都会自然具足。那么这个是对我们而言呢，但是我们可能还没有真实的就到达一种境界度的一种高度，对我们来讲呢，就是一个境界的修法。那定是叫对境界的本身的分类，那么我们要了解，了解完了之后，也许在我们修这个境界的过程当中，提前了知了这些内容之后呢，有些时候可以有效的规避。可能出现了一些违缘和歧途。那么下面的这一段呢，就强调了一下这个坐姿重要性哈，就是修禅定的时候这个坐姿的重要性。在坐禅的一切时分，身体的要诀就是做毗卢七法。那么就这个很强调这个毗卢七法。那么毗卢七法呢，当然就是说这个修毗卢七法的话，在禅修的时候基本上来讲的话都是通用的。都是通用的一种这个禅修的坐姿，但有些这个修法它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坐式啊，特殊的坐式是这样的。但这个里面的话，就说是一种就是共通的，但不管是这个世间的禅定啊，或者说是小乘的禅定啊、大乘的禅定啊，甚至有些修密宗的一些禅定的知识啊，都可以用这个毗卢七法。毗卢七法对就修禅定，它是一个很大的助缘。它而本身来讲的话，也有很大的利益功德这样的。那么这些呢，就说是这个毗卢七法呢，比如说家父而坐，家父而坐呢，当然上师老人家说呢，单单的一些就说那种这个把腿盘起来，这个呢不一定是就是家父坐，它还不算是一个标准的毗卢七法当中的一个坐姿哈。真正的就是说是比较标准的坐姿，应该是这个双盘就说的一种双家父坐，这个是最标准的。但是如果说是达不到这个标准呢，一方面我们要去训练，一方面来讲的话可以用单盘这样的。如果单盘也不行的话，这暂时用这个散盘也可以，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就是有些大的门，就是比如说心藏生死书啊，在很多地方慈师老人家在讲有些地方禅修的一些知识的时候也提过，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这个是不是必须要双盘呢，当然能够做双盘最好。如果不能做双盘呢，就说是那种就是自己做的舒服的一种像一种这个姿势也可以，就说就像散盘做也行。或有些时候实在不行了，身体不好脚不好呢，就坐在这个椅子上坐在椅子上双脚放平，像这样的话坐端子也可以这个也是一种折中的方案这样的。那么就说是那、这个这种坐姿呢，就有点像是那种就是说乐山大佛那种做法。就是说或者说就藏传佛教里面的弥勒菩萨的一种就做那种坐姿哈，乐山大佛那种做法呢，就是有点像平时如果你的腿不行的话，就坐在一个就是说那个椅子高度适中的反正那个脚把脚放在比较舒服的放在这个地面上，然后你自己把手这样定定也好，或者说把手放在膝盖上也好，这个呢都是可以，是这样。那么就毗卢七法啊，然后呢就是说自己的脊背要端直。但端直呢，他就有些地方讲了，所谓的端直呢不需要刻意的挺的就特别的一种去挺了，这个有的时候呢也会变成一种这个委员也会变成一种就是说是让自己不舒服的一种意义。所以有些时候呢说这个相对自然的直有的时候还是说稍微一点点的幅度，有一点点幅度的话这个是比较好的，是这样的。所以反正他就说是总的来讲的话，在尽量标准的尽量端直的情况之下，还是有一个自己比较舒适的一种程度，自己要去调整到底就是说这个脊柱到底挺到什么程度，有没有一个标准，到底是90度吗还是多少度，这个倒是没有一个非常非常严格的标准。反正尽量直吧，尽量直的情况之下呢，就稍微有的时候呢有点点幅度的就是比较舒适，有点放松嘛。因为它所有的这个坐姿它都是有一个相对放松的一种状态，因为身体放松它就容易让心呢就说是那种安住，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这个方面，就是说脊柱呢还有舌头要顶上额，然后呢就说是那种这个自己的一种这个双肩呢就要往稍微来讲的话往外扩散一点，然后自己的一种这个下巴的内收，还有自己的眼睛呢就说是这个不刻意的，但是呢不刻意的看到鼻尖啊。如果你刻意看到鼻尖呢，就说这个就不对，反正就是说你眼睛呢就看着鼻尖，就是没有什么刻意的就说是把它当成一个注视的一种对镜不是把它刻意当成一个注视的对镜。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来讲的话就是一种毗卢七法，毗卢七法在很多法本当中都有这个介绍。 啊，这种譬如还有双手结定印，啊，双手结定印呢，这个就是阿弥陀，就是藏传佛教里面阿弥陀佛的这个手印啊，双手的结定印，啊，左手的下面，右手的上面，然后两个拇指呢相抵，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放在自己的这个大腿那边膝下嘛，实际上的话就是说这个就是一种标准的坐姿，啊，标准的坐姿。但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无光尊者的一些心息休息手印呢，别的差不多。只不过他的双手呢放在膝盖上啊，双手呢就护膝啊，这个呢就是一种这个心性休息的这个心性休息的一种，这个呢也是有助于我们放松心性啊，然后现前本性的一种坐姿是这样。如果有些时候我们可以调换，如果是定义时间长了觉得有点那个的话，就调换成双手护膝的一种啊，就心性休息的坐姿也可以。有些时候呢，就眼睛呢它是往下垂，有的时候眼睛呢平视。是这样的，就是眼睛平视的这个要求，有的时候也有，有的时候呢往上看等等，反正就是看他的法本里面的要求，他每一个呢都有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作用。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毗卢切法，毗卢切法呢就是说它的一种对禅修啊，它的利益很大。全知无光尊者呢在大圆满的禅定休息里面就讲了一个，在讲经当中讲，就是他有一个宋词，有一个对宋词的注释。那么在注释当中呢就讲了一个案例。讲个公案呢，佛经里面公案就是说，以前呢，在一座山里面，就说是有很多独觉啊，有山里面有很多独觉，他们自己呢就在山里面修禅定，同时呢也有一只猴子啊，经常呢就是模仿啊，经常模仿这些，就是说这些啊，这些这个什么，这些圆觉呢、独觉呢修禅定的知识啊，经常模仿。后来呢就是说是那种，后来就是这些这个独觉纷纷就是说他们。获得阿罗汉之后呢，然后纷纷就入灭了，就没有了。没有之后呢，就是说这个猴子它的寿命很长嘛。然后他们入灭之后呢，后面又来了很多又来了很多500个这个修行者，他不是独觉啊，就500个修行者，就相当于来讲的话，就是不可能那个时候一般独觉出世的时候他是没有佛法的，所以那个500个人可能是他如果不是独觉的话，就一般就是一般的普通的外道的修行者。但是这些500个修行者，他们的知识各式各样。啊，有趴着的、躺着的、半卧的，然后就很多很多，反正就是说很多很多姿势，暂时升不起那样一种这个禅定。那个这个猴子呢，他就经常在他面前去示现，去示现这个毗卢切法是这样的。然后很多次之后呢，他们一看了之后呢，他们慢慢都开始调整自己坐，哎，调了坐姿之后，很快就得禅定、得神通了，五神通很快就现前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无光尊者在那种有些法本当中呢，就强调这个坐姿的一些功德的时候呢。就有些时候呢，可能这些修行者的他可能一些新的专注度，还有他的一些其他的质量，就是说对世间妙义不执着啊，其他的条件可能有了，但是就是坐姿这个条件没有具足，所以他就坐姿这个条件没具足，他只要把坐姿这个条件具足之后呢，他就一下子就得定了，这个也有，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呢，就是说要得定的话，要修禅定，坐姿是一个重要，但是不是完全坐姿其他都没有了，那也不是。但是除了坐姿之外呢，自己的心态放松，还懂得修法，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该对于这个世间的五妙义，还是要放松一定程度的一种执着。如果太过于执着的时候呢，可能要升起高层次的禅定不行，因为就是说真实的初禅呢，它是色界定啊，初禅是色界定，初禅是色界定的话，如果要就是说获得这个初禅呢，就对于世间的就是五妙义。他必须要放松到一定程度，不单着，比如说贪欲啊、嗔恚啊，这些都要压服之后呢，可以升起来。如果是欲界定呢，倒不一定要求，就是你只是放松一下，你只是就是说是这个调节一下你的压抑的精神呐、啊，或者说这段时间压力很大，我就通过这个禅修的方式，然后就那做一个放松呢。这个呢，就是他倒不一定对于这种，就说断五盖啊，或者说是这个断五妙欲，倒不一定有这么严格的要求。但是呢，如果要升起一种色界的一种禅定的话，他其实有些时候呢，还是要这些该放弃的要放弃，尽量简单的状态当中，然后呢就可以就是说修行或者升起这样一种这个禅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这里面说了，就是说。共同的标准的毗卢切法的这个方面讲的话，这个方面讲哈，就是说哦，马上要提到这个，就眼睛的要诀，就是依靠看视等等，这些都十分重要。那么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呢，这个眼睛的看视，那么在毗卢切法当中，这个眼睛的看视呢，就稍微往下，稍微因为我自己的下巴往内收嘛，往内收的话，自己的眼睛呢就自然的就是注视到就是说不太刻意的去看到鼻尖儿。那么那个时候就说明这个眼睛呢，它不是完全闭着的。有些修禅的时候喜欢闭眼睛， 闭眼睛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在有些很多大德的一些经验当中来讲，能不能闭眼呢？其实呢，就是说，如果你刚开始的时候习惯闭眼呢，也行。但是呢，还是这个里面讲的话，它不能完全闭上，闭得很严实，这个不行的。所以它也要就是说是能够让你看到鼻尖，除非你有天眼，否则的话，你闭着眼睛是看不到鼻尖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说明他的眼睛呢没有完全闭，但有些时候呢，就有些，有些这些这个藏传佛教里面的很多禅修的这些对眼睛的，他的要求呢，就是不单单是不能闭，而且要睁开眼睛啊，不单单是注视鼻尖，有的时候就是要完全睁开之后呢，就平视前面的这个虚空，他是这样的。他就是说他不，他这样训练之后呢，就是说对他后期的有一些修法，他有帮助，嗯。啊，有帮助，而且就是这样的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我们说啊，不要睁开眼睛啊，容易受影响。但是如果你习惯之后呢，就是说，如果你习惯之后呢，就是你看着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不需要刻意去遮挡这些东西，或者说你，他就在这个状态当中的话，你可以就是说，也不影响你这个，不影响你修禅定。还有一个就是说，有些时候容易引发一个具生光明的必要性啊，等等，它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必要，所以有些时候呢，就会要求我们睁开眼睛修。刚开始的时候不习惯，但是后面的话就慢慢也就会习惯了这样。那么所以说这个眼睛看事啊，就是有些呢就专门要往旁边看的，有的时候往上面看的，就是这样的。就是还有就反正就是说各式各样的看事，它都有一些必要性，就看我们所修的法是哪一种。当然就是在一般所讲的共同的这个毗卢七法当中呢，它这个眼睛就是稍微就是说垂视鼻尖的这样一种就是比较标准的。那么这个些都十分重要，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身正脉就会直，脉正风就会正，风正心就会正啊。这个呢来讲的话，它有一定的一种这个缘起，它一定缘起是这样的就是说是在世间的万物和世间的万事万物，它都有它自己的一种作用。那么这个坐毗卢七法的坐姿也有它自己的作用，就是这样的。它自己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身正啊。比如说，为什么就是说，毗卢七法它就是标准的毗卢七法，它一定要身正呢？身正呢，脉就会直。脉虽然我们看不到啊，就我们体会不到，但是呢，的的确确呢是在一个比较，通过一个比较微细的方式存在着，在我们身体里面存在着，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的身体正呢，那它的脉呢就自然就会直。如果脉直脉正呢，风就会正。那么风是在脉里面就是说是运行的。然后如果你的脉不正，它风也就是说运行的时候，有的时候受阻啊，有的时候呢就不会很正。那么如果脉正呢，就风就会正。如果风正呢，心就会正。风和心之间呢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呼吸和心，风和心之间有一定的关系是这样。所以说，如果自己的一种风正了之后呢，心自然而然就正，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是对我们修禅定来讲呢，是一个助缘，助缘是这样的。当然，就是为什么是个助缘呢？最主要的因还是你要去修正所缘，就是不断的训练这个禅修。训练禅修呢，当然就初步的禅修，在很多地方讲的话，主要就是以久住心，就欲界的禅定啊。但是真的来讲，欲界是没有禅定的。但是呢，如果说是欲界有一种定的话，这个叫欲心一定，欲界的一种禅定的方法。它的这个入门呢，就是久住心。久住心呢，其实也简单，就把这些姿势做好之后呢，有的时候就在就观一个所缘境啊，有的时候是一尊佛像放在前面，或者说有些时候呢，甚至一朵花也行，或者一块木头也行有的是一个石头也行，有的时候什么都不要，就是呼吸就作为它的所缘。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自己的注意力就放在上面，就专注在这个上面，这个也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训练方法，就是说只要你的心一散了，就马上再重新专注，就训练这种不断的训练专注，就是训练专注力。那么这种原理就是一念治万念，是这样的。那么就是通过这一念来对治其他的各式各样的分别念。这个是你在修禅修的时候，不管你是升起了信心也好、悲心也好，还是什么恶心也好、还是庸俗的心也好，不管生什么心，都重新放在这个所缘境上面，就不用管了。因为现在你在训练的你训练的是寂止的方法，是这样的。要把你的心呢训练到一个比较稳定的，就是后面的话，就是我想要专注这个东西，想要专注多久，他就专注多久。他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心呢，通过自己的训练之后，他就一种堪能。就一种自主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基础上呢，久住心，它久住心其实就是9个阶段，方法就没有什么差别的。方法就是反正就是专注前面这个所缘境，只不过刚开始的时候特别的乱，刚开始你专注两三秒钟它就散了， 转成两三秒又散乱。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是这个它会很容易散乱，但是这个不要紧，反正就是说铁了心修下去就行了。它会什么东西都是训练的啊，就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禅修呢看起来简单，但简单越简单的东西呢我们就反而适应不了了。有的时候我们试的时候觉得啊，就是哪一天如果去禅修的话就怎么样，就好像就是 OK 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但是真正禅修的时候就觉得还是找本书看好一些，因为他心呢圆不到什么，就什么都不想，反而就是说更难做到啊。他什么都不想更难做，他就非常的枯燥，相当的枯燥，没什么新奇感，哎，没什么新奇的感觉，有没什么尤其没有什么娱乐性，是这样的。所以说修的时候非常无聊，非常枯燥，所以有些时候他就不想修。但是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必须要去训练，要去熟悉的。那么其实这样去坚持修的话，不管怎么样就是说自己带了一个很大的兴趣，知道必要之后坚持修，慢慢慢慢自己的心就会，他就散乱的一种次数就越来越少啊。就是说比如说一分钟当中刚开始的时候呢，你要专注前面这个所缘境，要专注几秒钟十几秒钟都很困难，不知不觉就已经散乱了，是这样。那么后面呢可能他的时间专注时间越来越长了，散乱的这种次数越来越少。如果以分钟计的话，他的一种这个专注的时间他可能就从十秒二十秒三十秒四十秒逐渐逐渐递加，他就是这么长时间当中他就可以专注了。看起来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做起来是很难的。就我们要专注一个对镜要几十秒钟让它不散乱了，其实是相当难，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心就是自动的就开始分别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要通过一个训练，这个时候呢就是有的时候就可以做到一分钟完全就是专注上面，就没有什么想的。这个时候就散乱的这个就是说散乱的一种这个就是越来越少了，然后专注的时间越来越长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慢慢再通过这个追加训练，最后就可以去十分钟专注一个镜它就不散乱，然后就一个小时专注一个镜它不散乱。然后逐渐逐渐达到就是说一天他也是不会散乱，完全专注在这个所缘境当中不会散乱。他就把自己的心可以慢逐渐逐渐的训练到那种非常专注的一种状态啊。初步的禅定啊，初修的禅定呢都是这样去修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在刚开始的时候要短啊，时间要短，因为我们专注不了多长时间。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用这个呼吸来代替柱子，不是柱子，就是用呼吸的代替这个前面的这些佛像啊或者一些道具的时候呢，它就是用呼吸一呼一吸做一次。所以有些时候他就建议不能超过刚开始不能超过七遍以上啊，不能超过，因为时间长了之后它就自然就散了。基本上到了这个专注呼吸的时候呢，就是说原则上来讲啊，其实来讲真的来讲哈，从它的理论上来讲，你不管是你专注一百次一呼一吸也好，还是专注二十一次也好，他反正每次只专注一个，就专注呼，然后你再专注吸，就这两个而已，这么简单。但就这么简单的话，就几次过后，几个回合之后，自己的心就不再专注了，就开始想别的了。所以如果想别的就不算了，这一组就不算，重新来，然后就开始重新来，这个不断的训练，啊，不断的训练，这个时候自己的注意力、专注力就会越来越明显啊。这个就是通过训练我们的控制我们的思想，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基础训练。把这个基础训练好之后呢，我们有了一定的专注力了，就把这样一种就是说注意力，把这个专注的对象可以换成别的啊，可以换成别的。因为你已经有了专注力了，所以比如说我修侠满人生，侠满人生我因为有了这个专注力的一种这个基础的，所以说我在修侠满人生的过程当中，我都是会缘这个法意不断的观，不断的观，因为他的心很少散乱的缘故，他的专注力在这儿的缘故，所以在修这个法的时候呢，他很容易修出那种感觉。或者你要修咒的时候，念咒语的时候，他也不会散乱，他也不会一边念金刚砂的一边在想别的，像这样的话一边在忏，似乎在念忏罪的咒语，但是心中一边在造别的罪。这方面的话讲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的效果就很难体现。但是如果你有这种专注力呢，如果通过训练哈，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几个月啊，如果你专注专门训练可能几个月就可以达到，有的可能就一两年几年就可以达到，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因为就是我们即便不训练的话，你看我们一几年一下一晃也就过去了，实际上。但是如果现在开始训练，到了几年之后，刚开始的起步的时候都是很难的，都非常困难。但是我们要想到什么？要想到这个，这个专注的一种功德利益必要性。然后呢，不管再难呢，我们要去训练，是这样的。所以说，当我们真的坚持下去之后呢，慢慢慢慢就可以自主了啊。这个像野马一样的心，就会通过我们的一种不断的这个训练呢，就会调伏。逐渐逐渐这个马呢，就是本来讲是一个很狂野的野马，但是呢就被我们的一种禅修呢慢慢慢慢就越来越调伏，它就变成一匹良马 啊，是这样的，就变成良马了。这个心呢，就可以为我所用，啊，它是一匹野马的时候没办法为你所用，但是呢，如果被调服之后呢，驯服之后就为你所用，你想它左转它就左转，你想它跑得快就跑得快，像这样的话就是它就会为你所用了，是这样，它就变成一匹良马了。但是就这个心呢也是一样的，本来呢就是说如果不驯服的话，它没办法，它给你制造很多的麻烦。他没办法就为你所用，但是呢，如果训练这个专注之后呢，那么这个心就可以为你所用。你想要干什么，修什么善法，他非常配合，相当配合。是这样，你要专注这个金刚萨埵的咒语，一直专注在这个忏悔当中，他就一直不散乱，非常配合。是这样，所以这样的话就很容易把罪业清净了。修上师瑜伽，你要相应上师的本性，也是这样的，就很容易，因为它散乱的很少嘛，就很容易相应。你要修无我空性呢，也容易相应；要修菩提心，都容易相应。所以这个就要通过这样一种这个逐渐呢，通过训练呢，把我们这个很散乱的心呢，逐渐训练达到一个随心所欲的状态，就是我想要它安住，它就安住的一种状态。这个时候的分别念非常少，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要专注，它就可以专注的。而且在这样一种很清明的心态当中呢，也很容易升起慧观，很容易升起的一种，我们就是说有定。由戒而发定，由定而生慧嘛，啊，这种慧呢，就是在定的基础上升起的慧，它就是一种这个修慧啊，这个修慧呢，就容易发挥它自己的一种本来应该有的一种这个作用，它可以显发出来。然后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修禅定啊，它用知识的重要性，还有就是我们初级修行的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很多的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很简单。但是呢，就这个简单呢，就是说是这个它的方法很简单，但是要坚持下去不简单，是这样的。有的时候越简单的东西，就是说是我们看见哦这么简单，这个没啥，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是有的时候很简单的东西，我们要做的话就很难做得到。所以说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要去这个训练，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没有什么我们期待发生的这些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就是说是很这个很多让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就说的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比如说光环呐、光圈呐、或者说佛像啊，这些可能都看不到的反正就是说是很对我们来讲很枯燥的一些过程，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尤其是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应该知道就是说是这个无论如何呢，这是我要升起来要修的必须要升起的一种这个要训练的一种这个课程。那如果有这样的心态的话，那么就可以逐渐的话，不管怎么样，每天都抽一些时间来训练成修，最后就可以逐渐可以相应的。下面说，因此不能躺着或者或靠着等等。那么身体端正，意识在无所分别、无所执着的境界中入定，这就是净虑度的本体。那么因此说呢，我们在修的时候呢，躺着修啊，靠着修啊。像这样的话都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有可能呢让我们的脉不正、风不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要在这种状态当中要安住这个禅定呢，有的时候比较困难。这样，尤其是对初学而言，尤其是如此。所以说，初学的规矩很多，然后如果就是说是到了一些比较纯熟的阶段的话，它可能就没那么多规矩了。它因为很多东西呢就很纯熟了，自然而然呢就可以相应。所以那个时候，他躺着也可以修禅定。但我们躺着可能就是一觉醒来就是早上了，是这样的。别人一坐下去就是睁眼睛一起一个分别念就是早上了，我们就一睁眼睛就是早上了，这个也非常有可能是这样，而且被子盖得好好的。这个方面就是说是那种习惯了就是很容易就睡着了。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那种刚开始的规矩要多。为什么有的说啊这么多规矩啊，因为这个初学者规矩不多的话，他就没办法对治我们就说是那个很多很多我们的习气，所以对初学者有很多规矩。但是如果就是说你到了修行很高的时候呢，那么就是说那些规矩对你来讲，对你的修行来讲过期了他对你不太适合了，是这样的。那么就因为有些东西呢是你刚刚进去的时候他必须要用这个来约束，但是到了后期的时候是不是永远要用这个约束呢，那也不确定呢，那是不确定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对我们这些人来讲的话，我们说萌萌大的他都可以怎么怎么样我也可以，那不一定。别人已经修行有素了，他当然就这些东西对他来讲的话不一定再需要了。只不过呢就考虑到我们的需要，就比如说有些这个戒律啊，有些别解脱戒律啊等等。那么就这个戒律是不是真正来讲永远你要去守护的，否则不守护就如何如何呢，那不一确定，是这样的。那就是说有些在初学阶段呢，他要约束你的，要让你的心更好的屈入于这种就说安静的状态，或者屈入于那种法义的状态的时候，他必须要 按理很多的规矩是这样的，但是他如果已经过了这个阶段的时候，他的心已经调顺了，那么这些东西对他来讲还有必要吗？是吧？比如说你学一个技术的时候，这个手边就有一个手册啊，操作指南啊，你刚开始的时候要拿着这个说明书去操作这个一二三四五，但是已经纯熟了，你这个东西还需要吗？是吧？你说明书你可以烧了，或者说是可以扔了，是。他们就说这个说明书不能扔啊，这个说明书就是介绍这个东西的，你不能扔了。我们说对你刚开始的时候的确是需要，但是它已经纯熟了就不再需要了。所以说圣者们他们是不是就是说真正就？不需要的，我们说有些的确是不需要的，但为什么还要守护呢？他们如果他们不守护的话，我们会觉得，哎，为什么你不守护？那我们就会生很多的分别心。所以有的时候为了保护我们的心的缘故呢，他虽然不需要，他也在给我们做示范，或者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心的缘故，他们也在守护该守护的戒律。不是说他不守护就怎么样，不是说他做了就一定要犯戒律，一定有过失，他已经不会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说，相对我们来讲呢，有些事你不能违约的。但是呢，这个不是确定的。但是呢，虽然不确定，后面不确定，但是对我们现在来讲，对初学者来讲呢，很多规矩，越多越好，越细越好因为这个就能够更好的保护，更有效的保护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心呢，不容易散乱所以说这里面要求的不能躺着啊、靠着啊等等，身体端正这个很重要的，是这样的。意识这个我们的心呢，最好是无所分别、无所执着，不是庸俗的无分别不是那种这个前面我们讲到的一些歧途的无分别，而且真正来讲了知的，的确本性上面没有能所分别的状态，无所执着，因为它能执着和所执着等等都不存在，它相应于这种境界而入定，这个就是净虑度。那么所谓的这个净虑度。这个度智呢，它不单单是说我把这个心修得很好，我把这个句子修得很好，这个不叫度。这个禅，这个静虑没有到彼岸，这个静虑要到彼岸，是吧？你静虑和静虑到彼岸是两个概念，是这样的。那么静虑呢，如果你不需要到彼岸的话，你就可以四禅八定就可以是静虑这个可以静。但是要静虑度的话，如果你要到彼岸，那菩提心肯定要有的。没有菩提心，你的境界到不了彼岸的，这个因素没有不行。还有一个就是说，你的境界要到彼岸，必须是无分别智，无分别智和它双运的一种状态，它才能够到彼岸。所以我此处说呢，就是说要无所分别、无所执着的境界当中入定，这个才是境界度的本体。菩萨的境界度，它一定是和无分别、无分别智相应的，一定是和法界实相相应的。那么这个就是它的境界度。那么这个讲完了，然后下面我们看第六个问题呢，是智慧度。智慧分三：一闻慧，二思慧，三修慧。首先看第一个呢，就是闻慧那么就是说菩萨的一种这个智慧，或者对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要了知的、要修学的智慧呢，可以分类分三种，是这样的。那么分三种，当然这里面的分类啊，有些不同的一种这个经论当中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此处呢，前行当中的分三种，是凡夫行、一分别和圆真如，是这样的。那么在别的有些地方呢，就是说有熏有湿无熏有湿或者说无熏无湿等等，这种从这儿来分别的也有，分类的也有。那么此处呢，我们说是这种智慧呢，在不同的论点当中也有不同的分法，但是此处呢，我们是以闻思修的三种智慧来做这里面的一种意义的设定的。那么就是说这个智慧的本体啊，是一种了知。它是一个了知就是说是对，不管是对于这个该了知的这些六度的修法也好，还是对于世俗地的本性也好，还是对于圣意地的本性也好这方面都是一种了知呢，它就是一种智慧。但这个智慧呢，分了三种这个三种呢，它是通过了一种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呢，分了这个三个层次。对我们来讲的话，一般的人呢，都需要经过三个层次。第一个就是闻慧。什么是闻慧呢？闻慧是指对于上师所传讲的一切正法的持意，自己听闻后原原本本的理解。那么这个闻慧就是最简单的。闻慧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它闻慧的一种闻慧呢是一种智慧。那么闻慧的因是什么呢？闻慧的因就是听闻，你必须要听闻，然后不单是听闻，听闻之后得到的智慧，这个叫闻慧。如果你没有听懂，对不对？如果你没听懂，那你就没有闻慧；如果你没有听呢，也没有闻慧。那么必须要听了，听了听懂了，然后了解了，就像你们讲，就是说是自己听闻后原原本本的理解，就是闻慧你理解了多少，原原本本理解了多少，你就得到了多少闻慧，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首先呢，闻慧的一种基础，闻慧的因呢是听闻，然后听闻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是此处我们的闻慧，菩萨的闻慧呢，对于。 上师，上师当然有可能，这个上师也可能是佛陀，比如说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就是他们的上师。然后这个所谓的这个上师呢，是佛陀啊，或者说这些大菩萨们呐、啊，或者就是说是凡夫善知识啊等等，反正呢就是说对于上师所传讲的一切正法啊，这个正法的持和意，那么所传讲的一种持意呢，自己很就是说认真的听闻。听闻之后呢，原原本本的理解了。那么这个听闻呢，就它也有它的基础啊，对，它的一种这个文法的规律，文法的这样一种这个法啊，就是它的一种这个规矩嘛。前面我们讲的，那为什么要强调这些呢？如果我们在听法的时候没有按照一种要求去做，那就会很容易导致我们在听法的时候心不在焉呐、啊，或者就是说出现很多这样一种情况。有些时候，有些法义啊，就有些法义，我们就是说是那种这个很认真的听。很认真的听都不一定能够听得懂，何况说你不认真，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就听懂了呢？所以说呢，这些规矩呢，也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接受啊，甚至有时候说，在这个听法的时候都不能念咒语啊，要不能够用经轮转经轮啊等等。我这个什么原因呢？就怕自己分心啊，就让我们专注的去听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听闻就听懂了，这个叫做闻会。啊，就是你对这个法义呢，比如说今天我们学的这些，前行当中的内容呢，听完之后听懂了，原原本本的理解了，哎，这个就是闻会。那么一般来讲的话，通过听闻闻所生慧呢，它的一种这个所得到的智慧，一般来讲是比较肤浅的一种智慧啊，比较肤浅。就是说，你虽然是原原本本的理解了，但是它的对我们的一种影响啊，它还是比较浅的。这种闻慧呢，是比较容易退失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不能够满足于文会，原因就是这样。有些人喜欢听法，但是不喜欢思维，是不是这样？他就觉得听法很好，也很喜欢，很享受听法的过程当中的一种欢喜心。上次讲的这个法呢，很喜欢听，在听的时候呢，有些能够理解，有的时候也有些震动，有的时候也很高兴，很欢喜。可能也是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可能是说听法功德很大。这样的，所以说呢，有些人他是只喜欢听法，不喜欢思维。当然，我们一定要指出，这个闻会很重要，但是闻会它能够得到的，定解哈，它也是最弱的，它更容易退失。这个闻会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听了之后，虽然当时听得清清楚楚，而且也有一些感动啊，有一些这样一种，但是呢，如果就是没有进一步的去加固的话，它很时间稍微长一点点，它就会散失了。这个闻会它自己本身的一种作用，它的一种力度呢不是很强。所以说呢，为了让我们就是进一步的去到得到更深的智慧的缘故呢，那么就要紧接着就第二个啊，第二个就是思会啊，思会呢就很重要。思会的因是什么呢？思会的因就是闻会，思会的因不是闻会，思会的因是思啊，是这样，是思考啊。然后思考的对境是什么呢？思考的对境是闻会，闻会作为思考的它的一种对境，就是说我们要思考，你思考什么？对，你不能胡思乱想嘛。不能说就是说你思考的东西就和这些法义都无关的，胡思乱想的不叫真正的正思，也没有本办法得到这种里面所讲的思会。所以说这个思会一定要思维的是在上师这得到的文会，我听到之后呢就有了文会，有理解了，但是呢这个理解当中呢可能还有很多怀疑没有遣除，还有很多该确定的法义没有确定，增益和损减在我的文会当中。一方面有文会，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那个增益和损减也和这个文会一起夹杂在一起了，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提炼出来，把没有的东西必须要去掉，必须要确定的东西必须要确定下来。这个怎么办呢？这个叫思维。说思维的所思维的法一定是文会，这个趁热打铁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你闻了之后呢，马上就开始看，马上下来就要进一步的开始要去思考了。因为就是说如果你长了听闻之后，时间长了之后他就会慢慢就忘了上次怎么讲的啊，或者说这里面是怎么样的话他就会忘掉。所以说最好就是说听完之后，当他这个作用还没有消除之前，马上就开始去复习，开始思考。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这样一种怀疑事实的遣除，印象加深，然后升起定解啊。这个方面来讲就是思考的一种这个所缘呢，就是闻会，然后以思考为因啊，就会逐渐升起思会啊，思所生会。那么就是说思所生会它的一种这个它自己呢，就思所生会它是一种定解啊，它是一种定解，是这样的。那么当然文会也有一种定解，但是文会的定解它一般来讲的话就产生了这个定解很 相对来讲比较肤浅，而思会得到的定解就比较深了，因为它已经通过了思维，这个思维有很多层次，而且很多很多不同的侧面。下面我们就看呢，对于上师所讲的一些法义，不是仅仅限于表面听听、表面了之啊。这个对我们讲的哈，对很多道友讲的，不要限于表面听一下、表面了之一下。哎，好像这个法呢，我也听了啊，怎么怎么样，不能够限于表面的听一听啊、表面了之啊，而是在自相续中，通过反复琢磨、研究、观察、思维而加以抉择。那么就是说，对于所听的法义呢，在自相续当中要反复琢磨，哎，反复去思维，反复去研究，啊，如果不懂的就要去想，然后就说是这个刻意的去引导，就要去想，把这个它的一种词句啊，还有这些概念呐，还有这些术语啊，还有前后的联系啊，还有它所表达的一种意义啊，还有和自己的修行的关联呐，和它调伏烦恼有什么样的作用等等等等。像这样的话，都一个一个要去认认真真的去仔细去思维，那么通过这些方法观察思维而加以抉择。如果这个过程当中思维了之后不懂的地方呢，要请教他人啊。如果你思维了之后还不懂呢，就去问那些懂的人这样的。那么懂的人的话，因为就是说懂的人他已经经过了，或者他通过修行或者通过思维，他自己已经走过了，所以说你跟他问的时候呢，他就懂得是哪个地方作为切入点。帮助你去把这样一种这个容易遇到的一些哪个地方是他的瓶颈啊，或者说你他卡在哪个地方呢，你容易把这个毛病指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不懂的地方要请教他人，但是就是说这个请教呢，以前呢我在学院在学习的时候，有时候也喜欢问，很喜欢问问题，很喜欢问问题的话，就是说我问就我去问那些这个问上师啊，问村中堪布啊，还有问这样一种这个一些上师啊等等。那么就问的时候呢，是哪一位上师给我讲的，我有点模糊了。好像说你问之前啊，问之前呢，他就说你还是要先思维。如果你实在通过思维，你能够用尽的所有的这些，可以想到的理论呢，可以想到的一些想都已经用过了，还想不通的话，你再去问。啊，这个就说你要把这个什么，要把那种前期的工作，你自己要。尽一切的全力要去想，如果还想不明白，你再问，再问的话，别人一点你就通了啊？为什么呢？因为你该做的准备已经做了，是这样。如果你没有一个问题想冒出来就去问，然后就是说是别人给你回答了，可能你没有通过前面的思维，即便有答案得到，但是它也很容易就消散了啊。这个就印象不深刻。但是呢，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想了很长时间，的的确确呢，我之后已经没办法反复想了，反复，因为你在你反复想的过程当中，这个印象是很深刻的。印象很深刻，那么在这个印象带着这个很深的印象去问啊，别人就点一问啊，一回答之后，第一个你能够完全通达这里面的意思，第二个呢，他的这个答案对你来讲，他就会记得很深啊，这样的。所以说呢，上师们也告诉我这样一种这个窍诀呢，我也经常就是说也是这样去，如果实在不行的时候，经常去想啊，不行的时候就问，问了之后的确是这样的。啊，就说是稍微回答一下啊，就知道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因为自己已经做过了前面的一些该做的准备了。做了准备之后呢，就是说你就像我们讨论一样，道友们讨论，大家在家里都不看书啊，都不准备，不看书，讨论什么？大家你看我看你，就是这样讨论一下今天中午吃了什么，还是说讨论，就没什么讨论的东西，拿不出深度来。但是呢，如果在家里面大家都看了书了，都思维了，哎，这个就有讨论的一个基础。哎，互相之间也讨论，大家都做了准备了。说早晨之后一讨论之后，哎，就容易碰撞出这些不一样的智慧，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互相之间可以一种利益。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提问题啊，问问题也是需要有一种方法。虽然就是说是有些时候，当然我们不可能，有些时候提问是随机的。哎，我想到了我就问，也不一定就是说是100%都是要。先思维好的时候，有些时候就突然想起来，突然问。如果是在那种时机成熟的时候，当然也可以问，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有些时候呢，就是如果我们提前做了准备之后再去问问题的话，那这个是更容易通达啊，这个意思。当然，有些时候我们想了之后再去问，哦，也不懂的，这个也有啊，这个方面。但是至少我们也是做过很多的准备。如果经常以这个态度啊，如果经常以这种态度去学习的话，基本上慢慢慢慢，自己的智慧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种增长。 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不是不以似是而非，似懂非懂为满足，似是而非好像是，但其实不是那种。那么就是说是莫泊诺默契也讲了啊，讲的话就是说是这我们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呢，就最怕就是说是学了之后没有通达啊，就是闻思之后呢没有道量，或者我就是说这个学完之后没有通达这个方面的话，就似是而非的这个就比较危险。啊，比较危险是这样，所以就是我们如果要学习的话，不管所有问题，我们都要通达，这个很困难。但是呢，上师们讲的话，就是你要修的这些，对你后面要修的这个不能够马虎，啊，要搞懂的必须要搞懂，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这个就是一种，就是说不似是而非，不似懂非懂为满足，要升起定解，这个升起定解很重要，啊，因为这个定解是什么？这个定解就是后面你。修所生慧的修行的所缘，你如果没有定解，你到后面修什么，对不对？你没修的，所以说这个定解呢，必须要产生啊，这个要升起定解，必须做到将来自己身居寂静深山独自修行时，关于修行的要点不需要请教别人，完全有独立自主、彻底断除疑惑的把握。这个就是某种意义上的闻思道量啊，闻思你要道量。但是就是说，闻思道量到底什么标准？是不是3藏12部都通达完了叫闻思道量？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圆满的闻思道量啊，这个肯定是个闻思道量。但是呢，还有一种闻思道量是什么？就是对我所修的这一部分，我通过闻思一定要道量，我就没什么怀疑。这里面讲的，我要修的五家，我要修的四家行，我要修的五家行，对，我要修的某一个法的深缘次第的这个或者大圆满的这个见解，这一系列的东西，或者。我如果要闭关的话，有关闭关的所有的这些核心和外围的这些东西，我都要通达，啊，没有什么可问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做到将来自己独居深，你独居深山，你就说你自己一个人在这修行的话，你要想找一个人去问，那可能也不，也是不，不是非常的一种容易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要就是说是做到自己身居深山的时候，你独自修行的时候，关于自己要修的要点，不需要请教别人，非常确定。这种确定不是自以为是。那不是自以为是不懂，就是觉得就是说本来不懂，觉得自己已经懂了，不是这种，而是真正的定解，啊，就有些人他是自以为是，觉得我不需要问别人，我全都懂了，但其实呢，就说是完全不懂，这个也有。所以说我们这里面讲的是真实的定解很重要啊。那为什么这个定解来自于什么？这个定解呢，一定要来自于前面的听闻，因为所听闻的这个是什么？所听闻的就是说佛的经典。菩萨们的论点讲解的人呢，他是具有这种通达法义的善知识给我们讲解，所以他的来源就很正啊，他的最初的来源就很正，就是说听闻他在修行的时候，他一环扣一环的哈，就是说如果他的来源不正，你听的是一个外道的论点，或者给你讲解的人他自己都不懂，是吧？像这样的话，就是你听的来源就错了，然后你再去思维得到一个假的定解，错的定解，你再去修，错上加错。是这样，所以说刚开始的这个听闻呢，就是很重要。我们保证刚开始的听闻呢，它是一个真正的正法，然后它是一个具德的上师所传讲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圆这个法义去思维去观察生定解。那这个定解呢，就关于什么？它这个法本身定解。然后有了定解之后呢，然后再去串习，再去修，像这样的话就逐渐可以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完全要独立自主、彻底断除疑惑的把握。那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些时候呢，我们也要看书嘛，自己思维啊，要有些事要讨论。讨论的话，其实它的这个，它互相讨论，它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有些时候是收获是非常大的，是这样的。有些时候呢，也有一些辩论，有些辩论或者有些时候呢，就是背诵，它也是一个，思慧的一个这样一种因素。有的时候呢，就说是一种讲考啊、笔考啊，其实都是我们的一种思慧。啊，因为就通过这样的思会呢，就是可以让我们学到的东西，你听是听过一遍了，但是你能不能拿出来考试？哎，那就是要考试的时候，一把书一翻开，好像是前面的好像没学过，到底学没学过这个？在讲这堂课的时候，我在哪里啊？到底学没学啊？就很模糊了。就再要考试的话，你必须要重新复习。所以说就是让我们去把前面学过的东西呢，再去温习，再去复习。通过这样一遍一遍的去串习复习之后呢，那么我们应该有了定解，就会升起来啊，是这样的。因此说呢，这样的话就说是因为我们要修行，我们要解脱的话，对于正法有关的这些，大家应该尽力去做啊，都应该尽力去做，是非常有必要性的。所以这个方面就叫做一种思慧。那么下面讲第三呢，就是修慧啊。修慧所谓的修慧，也就是指真正了知法义后，这个法了知的法义是定解 啊，前面的定解，通过实地修行而在自相续中对实相之意升起真实无倒的证悟，彻底升起定解，解脱是非之网后，现见实相的本来面目。修慧的因是修行啊，然后呢，修行的所缘呢就是施慧，就是定解，就是说你所修的一定是定解。如果就这个就是文思修它不脱离的一个这样一种正确的一种途径。如果就是说文思和修行脱离了，那么就会变成什么呢？就是你的文思不是为了修行而服务的。严格来讲啊，文思应该是为修行服务啊。这样你文思不知道干什么？对，你听闻这个正法，你要花很多功夫把这个生定解，把这个定解提炼出来，提炼出来放那儿干什么？对不对？哎，就我提炼出来的定解之后呢，我修就是修这个，我在修的时候呢，这个定解是很纯的，很纯的一个东西，我要修这个，然后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在修行过程当中，因为它的定解已经提炼出来了，说在第三步的时候，待我修行的时候，这里面还会不会夹杂着一些怀疑啊、邪见呐、不懂啊、这番似是而非的东西啊？没有。为什么？因为你这些东西应该在施慧的时候就应该完成了，他施慧要完成的就是这个。所以，当你在进入到修慧的时候，你就直接去修下去，反复去修，一遍一遍的修。这里面不需要再分心去确定，哎，这个法是不是这样的？哎，是不是有问题啊？这些都应该在施慧当中解决。当然，就是我们在修的时候，如果不明白的，还可以重新返回到施慧去，再去引发定解。然后定解引发出来之后，再去原定解，再去修，是这样。所以说，修慧它一定要修一个很非常非常正确的见解，否则的话，就像《全真波波什么切的定解宝论》里面也讲了。那么，如果不是修这，如果不了解这个定解的话，就说是一种盲修瞎练，有什么用呢？无始以来，我们就是在这个胡思乱想，已经没什么用。所以说，你既然花时间了，你也把时间花了，你也找到一个清净的地方了，也把时间花了，你要修行。你要修行，关键就是说你现在所修的这个法是什么？你对这个法理解了多少？如果你对这个法不理解，或者理解错误了，你花的时间都是浪费的，你得不到应有的一种应该产生的一种效果。但是呢，如果前期你花的时间，你把时间花在了我要修的这个法，我就是认认真真的去闻和思，然后呢，得到了一个。提炼出来一个很纯很纯的一个定解，然后我去修的时候呢，这里面所修的法本身很干净，它的所缘性就没有什么杂质。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你再花功夫去串习它的话，这个在你的相续当中就会升起这个真正的修慧，否则就升不起修慧，是这样的。意思说呢，就是说这个文思修行不能脱节，如果没有文思的话，你的修那就是盲修瞎练，就不知道修什么。你前面因为修行要有一个所缘境嘛。你要修行，坐下去打坐的时候，你要脑袋里面要去修一个什么呢？要有个所缘境。那么如果没有前面的这个文思呢，你的所缘境就是，雾茫茫一片，什么的就一片大雾霾，什么都看不到。那修什么呢？是吧？就没什么可修的。那这样花了时间之后呢，就是浪费瞎忙。所以说，这个就是说修慧它的所缘，它一定是前面的文思提炼出来的精华。文思提炼出来的精华，就是你后要为后面的这个修慧的所缘境。所以没有文思的修，它就没有所缘，它就相当于我们就说文盲修瞎练了，就是一个盲修瞎练而已。但是如果只有文思没有修呢，你这个文思没办法为修行服务，是这样的。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呢，他就把这个文思修的一种关系，他就是打个比喻来讲，比如说呢，就是草原上赛马，或者现在是赛车嘛。就是说是飙车的一些赛车的一些，赛马也好，什么样也好，就是说，要赛马之前呢，你必须要去勘察这个场地，或者你要把这个场地，把这个，就是说是跑道，如果是这个摩托车也好，汽车也好，要把这个场地要看好，哎，从这儿到那儿，然后就是说是这个或者场地赛也好，或者越野赛也好，什么样也好，从这儿到这儿，你首先要把这个场地看好，把它条件准备好。然后呢，把这个场地看好之后，真正开始赛跑的时候，开始赛车的时候，你赛跑就在什么上面跑的，肯定是你勘察的这个路线上跑，对不对？所以说前面所做的准备勘察的路线，就相当于文思一样。 后面开始是正式开始正式启动比赛的时候，赛马的时候，赛车的时候呢，你肯定是在你勘察的路上跑，否则的话就说是，如果就说是你这个，你把这个路线勘察好了，然后你跑的时候另外一条路线去跑，那你勘察这路线干什么？是吧？就白费力气而已嘛。你花了3、5天去考察这个路线，最后真正开始比赛的时候，你说这个不是这条路，跑的不是这条线，是另外一条线。那不是这条线的话，你去勘察了半天，投入这么多人力物力，你把这个线辛辛苦苦的开辟出来，那有什么用呢？那没什么用了。说文思脱节，文思和修行脱节就会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前面的就是说勘察路线，就观察赛道，那就是文思；然后呢，就是开跑，就在这个勘察路上跑，就是修。所以这个二者三者不能脱节的呀，否则的话就是说你没有勘察路线，那么我们去比赛了，比赛的时候往哪儿跑啊？就是说是这个假赛手说往那边跑，乙赛手说往那边跑，大家各受各的，那就没有办法，是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前面的准备呢，你这个也不行。但是你准备好了不用，是吧？你把这个路线勘察好了，你最后不用，那你是勘察这个路线干什么？所以说也就是这个关系，文思是为了修行服务的。如果你文思了之后呢，身体定解就应该去修了。否则的话就是说你文思了之后不修，你文思这个东西对你来讲就说是这个大的作用没有啊，没大的作用，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修行呢，它的前面也应该有一个很确定的这样一种这个定解。那么这个定解从何而来？这个定解不是天生而来，这个定解要通过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就是文思，而且正确的一种前面讲啊，一个标准的善知识所讲的正确的法义，然后就听闻升起的智慧，然后呢就是思慧的时候呢，通过这些方法去提炼出一个定解，修的时候呢就圆这个定解去反复去串习，所谓的修行就是反复的串习，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这个了，真正了知法以后，通过实地修行，而在次相续中对实相之意升起真实无倒的证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定解是你要修是什么，比如说我后面要修的就是空性，我现在要我后面要修课要证悟空性嘛，那么要证悟空性，第一步你必须要去听闻有关空性的，比如说中论，比如说中观庄论啊，比如说别的，反正你首先要听闻懂了中论的意思，听完懂了之后，你要去思维或者辩论也好，思维也好，你要把它这个中论当中的这个空性的定解要提炼出来，然后呢，提炼出来之后呢，我就圆这个空性的见解去修。啊，通过这个空性境界，一步境界，二步境界，中观四步境界，我去修，修完之后呢，然后就会，因为你自己所听的、所思维产生的定解和你所修的都是空性，最后你通过修行升起的智慧，它不可能升起个别的智慧，它只会升起和空性有关的智慧，说这个修所生慧就是和空性有关的实相，所以这里面就四相续当中就会升起。对实相之意的升起真实无倒的证悟啊，就是这个，就是以空性为例啊。那么如果是以释迦心为例呢，最后你升起的也就是出离心，如果以菩提心为例呢，你升起的就是菩提心，是这样的。那么此时我们是以空性为例，以空性为例，以无分别智为例呢，最后你升起来就是相应完全和实相，你所抉择的最后你确定的目标和这个一模一样啊，然后最后你现前这个啊，最后你通过修行之后现前就是这个实相，就最初你在听闻佛陀和菩萨们在经论当中所诠释的那种空性的状态，你在最后修慧升起来之后呢，你拿这个来印证一模一样啊，是这样，它不会骗你的。然后你听闻的和你思维的和所修行的，它一定是一条线，它不能偏离，是这样的。如果偏离的话，你就会容易走歧途。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他就说是这个升起了真实无倒的证悟，彻底升起定解。那么这个定解是什么？这个定解是修行产生的定解。那么就说是这个定解呢，有听闻升起的定解，这个最肤浅，思维升起的定解呢是相对稳定的啊，它是一个就是真实没有怀疑的一种定解。修行产生的定解啊，修行产生的定解，它是内心当中已经完完全全的对这个法义本身已经现前。一般来讲入定的时候，根本会定的时候见实相，初定的时候呢，自然对这个所见的实相引发定解。说这个定解是后得的一种定解的，后得位的定解，它的定解的层次就相当高了啊，非常非常高。它是通过证悟而升起来的定解，它不是通过思维而升起的定解，这个不一样。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解脱是非之网后，现见实相的本来面目，这个本来面目就完全现前了，这个就是修所生慧，是这样的。说修所生慧的一种因是修行，修行的所缘是定解，啊，又说是思所生慧的定解，思所生慧的一种这个因是思维，思维的所缘是闻慧，是这样的。那么闻慧它自己的一种这个因是什么呢？它的一种来源所缘就是听闻，是这样。那么听闻呢，有听闻的一种条件，比如说前面我们讲再讲的话，就标准的善知识，所讲的法义本身正确，他自己要通达，在讲的事也是如理如是的给我们解释。那么这样一，那刚开始做对了，后面我们再接再厉的去做，最后就会发生这样一种修行。所以说文思修啊，对一个凡夫人，对一个修行来讲的话，这个文思修呢，它就是一个共道啊，一个通途，是这样的。所以说像当然是有些个别的，他可能是以前他文思已经文思过了，这是在这一世当中他并没有有时没有文思，有时没有过多的文思，他因为他的条件就摆在这儿，别人在上一世已经努力过了，所以他已经就说是有了很多很多的质量，所以他不一定在这次当中还需要大量的文思。所以有些呢就是说通过就是少量的文思就可以进入修行升起之后，有些呢就可能在文思过程当中就证悟的也有，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这个是特殊情况，那么一般的情况来讲就是文思修啊，就文思修行呢，它就是对于一般的人而言，它就是这个稳步前进啊，就是说层层递进的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从一个完全不懂法义的啊，一个迷惑的友情，然后通过文思修呢，最后变成一个证悟的圣者，啊，这个就是一种佛菩萨给我们开显出来的一种真实的修行之道。也就是说，一开始依靠文法和思维断除争议，随后再进行实修时，对于五种外境的一切显现，观为无实有的空色、幻化八蕴，这个也就是说呢，它是以最了义的啊实相为例进行宣讲的。那么一开始我们要依靠文法和思维断除争议，断除什么争议呢？就一切万法的本性，通过温和思断除本性，断除它的争议，比如说文思中润啊，或者文思中润等等。随后再进行实修时，对于五种外境，就是色、声、香、味、触，对于五种外境呢，一切显现，就是正在显现的，我们看到的色啊，听到的声音啊，闻到的这些，还有尝到的味道啊。而在接触的这些呢，像这样的话，对于这种五种外境的一切的显现都了知，观为无实有啊，现而无实有的空色啊，幻化八蕴。空色的意思就是说正在就是说显现的时候本体空的，空的时候呢，因缘具足的时候呢，有这个色法的显现。那么这个空色呢，幻化八蕴啊，就很多佛经当中也讲幻化八蕴，显宗当中讲幻化八蕴，全知无光尊者三大修习其中一个虚妄修习，他就是以幻化八蕴啊，来宣讲这个如何的去证悟一切万法的实相啊。这个当然上师讲的，像密法班的道友呢，也是这个也是一个修习的一门课，是这样的。然后就讲特别殊胜，那么就是说是不单单是有显宗，还有很多密宗的一些这些修幻化的方法，还有梦修的一些很多方法都在里面讲。那么就是说是此处我们抉择的幻化八蕴如何理解呢？这一切本来无有，而在迷乱者面前显现，犹如梦境。幻化八蕴当中第一个比喻就是梦喻啊，梦境的比喻。那么这个梦境的比喻呢，就是说本来没有的，但是在迷乱者面前显现的。那么这个梦就是这样的，梦境当中的山河大地，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所梦到这些东西呢，其实呢它本来是不存在的，在梦里面怎么可能有个真实的山呢，对不对？所有的山啊人啊这都没有，但是呢我们迷乱了，就是说我们通过睡眠的因缘，睡眠就是一个迷乱的因缘，让我们不再清醒，然后进入了睡眠。睡眠就是说睡眠之后呢，相当于就是在这个迷乱就是梦心里面就开始现的通过习气浮现了各式各样的一种山河大地啊，好像看起来是我们在梦境当中好像是真正的有的，但其实来讲它只是在这种迷乱的睡梦啊，以睡眠为因缘，只是在这个迷乱的睡梦面前显现的一个障碍，其实真正来讲没有。不单单是说你醒来的时候反观梦境当中没有，其实正在做梦的时候它本来就是迷乱显现的，所以这个叫做梦境。其实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我们面前所看到的任何东西，我们觉得这么真实的东西啊，难道还有你怎么说这个是假的呢？但是呢这一切的显现真正的观察的时候就是迷乱怎么样的显现，怎么迷乱就是我们的心识没了知， 本性，没有相应于本性，然后就是说在迷乱的心识面前，通过各式各样的烦恼业夹杂在一起，混杂在一起之后，这个因缘显现成了这个当前我们人道的这些世界所看到的、所听闻的啊这样的。然后如果就是说是我们的换一种业的话，可能会显现恶鬼面前的这些，反正这些都是只要有迷乱就会有。所以既然是迷乱的，它就说明它绝对不是无而显现的，所以这一切叫梦境。因此呢，梦境了解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回到我们现在所谓的现实的世界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切没有真实可言。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幻化八欲当中第一欲就是梦欲，由因缘缘起聚合而骤然显现，犹如幻术。幻术呢，就是说是因缘缘起合合的时候呢，突然显现，骤然显现，突然显现了，就像幻术一样。这个幻术呢，就是我们在这讲过很多次。这个幻术呢，在印度以前有一种幻术师，有一种职业幻术师。幻术师呢，他通达一些咒语啊，通达一些幻术的咒语，就是说他要用一些因缘，比如说用一些石块和木块等等这些道具吧，把这些道具呢放在这个场地中央，然后他开始对这个道具、对这些木块、石块念咒。念咒开始念的时候呢，逐渐逐渐这个木块和石块就会变成活生生的马和象啊，变成这些人这样的。所有的观众看起来都是就是人在里面，象在里面走，人在里面走，是这样的。他就不停的念。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因缘和合，他因为木块、石块是一个因缘，咒语是一个因缘，还有他通过这个咒语呢，把观众的眼根某种程度的蒙蔽或者伤害，轻度的话就不是那种不是痛。就捅瞎了那种伤害啊，就是说是一种咒力让你看不到真实的一种暂时性的一种这个遮蔽，然后呢大家都看到就是真实的象马在里面表演节目，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方面来讲，就是这个就是因缘缘起聚合之后呢，本来这个没有，他一停止念咒，他的咒语一停止，然后呢观众的眼根逐渐恢复正常，然后这个象马逐渐变回到石块木块，最后就什么都没有，就刚刚这么热热闹闹的那种象马这些都没有了，就是一块石头木头，是这样就没有了。所以说你看这么多因缘，只要这些因缘合合了，没有也会显现有。我们现在这些东西就是一样的啊，就是一样，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东西其实就是各式各样因缘合合在一起的时候，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突然就显现了。那么什么在催动这些东西呢？就犹如幻术师一样的这个咒力，这个相当于我们的无明的业，就是我们这个无明的业，就是带着这个无明的业，只要这个业风还没有停止，它这些显现就会不断的浮现，是这样的。什么时候我们通过修行了悟了一切万法的真相了，这个业风停止了，这一切的外境的显现就像幻术一样，它在哪儿去了？它本来就没有，它就消散了，是这样的。它消散的是真实的消失吗？没有真实消失，它本来就是假的，本来就是假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就是幻术啊，幻术的比喻就是这样一种自信。但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没办法了解，没人跟我们讲的话我们了解不了，因为这就是因缘和合骤然显现，是不是？我们的一种无明、我执、烦恼、业啊，这些方面很多因缘和合起来的时候呢，它突然就显现一个轮回。但如果就因缘，它假如说这个幻术是一直念咒的话，他这个相马会一直存在，是这样的。他什么时候不停止，他这个就不会，他这个相马就这个显现就不会消亡，是这样。虽然他的本性就是木块石块，但是他的咒力不停止，他就不会消亡。所以说我们现在整个轮回的显现，凡夫人现在我们的整个六道轮回的显现，只要我们的业风不停止，他这个幻变的这些山河大地啊，就是我们认为的这些真实的相马啊，还有众生，他不会自动消失的。什么时候就是说它的一种我们自己的一种这个业风停止了，对我们而言，这个我们认为很坚固的这些三化大地，它就自动就慢慢就消失掉，是这样，它就不会再存在。不会存在的原因，因为这一切就是因缘和合骤然显现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没有一个看起来是实有的，根本没有实有，这个也是要告诉我们的。这幻化八欲当中第二个欲幻术欲也是特别的殊胜，是这样。以前我们在学虚妄休息的时候呢，啊，就当时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个教研。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讲梦欲的时候，讲幻术欲的时候，哎，就说就像上次讲的一样，听完幻化休息之后，就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好像都是这些看世界都是虚幻的， 啊，就是有，因为它的法的力量很大。然后又说时间长了之后呢，就是似乎就好像是不是又变成真实了？其实呢，就是说还仍然是假定的，但是只不过我们的定解呢，就是以前听的时候那个定解有点散失了，所以说呢，这个就是有些时候那种状态也会没有。所以说，只要我们认真去学这个听这种法的话，都会产生，基本上都会产生这种感觉，因为它讲的太特别特别的一种这个殊胜是这样的。那么第三个呢，是本来无有而显现为有，犹如光影。光影呢，就是说，其实有些时候这个光影呢，就叫有的时候叫眼花，眼花就是说是眼睛面前浮现的这些，有显现的一些毛发啊。现在有些医学上叫飞蚊症那种，飞蚊症呢，就是说本来你有的时候呢，看到这些眼睛看到很多这个蚊子飞来飞去啊，看到很多这些飞虫啊，看到很多毛发飘来飘去啊，这个就一种这个一种光影，也是一种眼花啊，叫术语当中叫眼花，是这样的。眼睛的眼花是宣化的花，眼睛看到的花嘛，是这样。但是它有没有呢？没有，的确是没有的。它就说是什么呢？它就是本来无有而显现为有，就是你的眼睛有病了，眼睛出现毛病了，或者是他眼睛的毛病来自于哪里？来自于他的肝呐、这些地方。所以他里面出问题之后呢，他的眼睛就有毛，眼睛有毛病之后，他就外面显现很多很多很多东西，是这样的。但是呢，如果眼跟正常的人，他是什么也看不到的。但眼睛有毛病的时候，他自然就看到很多这飘来飘去的这些光点呐、有的时候就是这些毛发啊、飞虫啊，就是很多种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就无二，本来无有而显现为有。所以说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些东西呢，我们认为是真的有，啊，但是其实它也是无而显现，本来没有而显现为有的。只要有因缘，只要我们有病了，你的如果你眼睛有病，它没有你会看成有。所以说呢，我们的心有病了，我们心有什么病呢？失执。对不对？我们的这个无明和业，只要你有这种病，它就会显现看到这个把这个佛菩萨他看不到的东西，我们都看得到，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我们不能说我们看到是真的啊，就是说这个有眼病的人看到这个眼看到漂浮的眼花，它也是真的。但是真正来讲呢，有没有个标准呢？有，谁的眼根清净，谁就是标准，就是正量。你眼睛没有病的人，当然就是标准了。所以说呢，就是佛菩萨他的一种这个无明已经消尽了，所以他看到这个就是标准。我们现在的有眼睛，我们的心有毛病呢，没了知实相，所以他看的是虚假的。这个也是光影的比喻，正在显现之时不曾实有，犹如阳焰。那么这阳焰呢，它就是正在显现的时候没有实有。这个阳焰是什么呢？阳焰呢，其实就是草原上，尤其是在有的时候说春末的时候，就基本上这个时候，春末夏初的时候啊，就是很大的戈壁，很大的一种那种草原上，就会在远处看到流动的河。啊，有时候电视也会拍出来，就是说，好像是一个很，就是说，蓝蓝的水在流，好像是一条河，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不是河呢？这根本不是河。阳焰这个地方，阳就是阳焰水，啊，其实它全称叫阳焰水，就是说它看起来是水，但其实就是一个阳焰，就是一个水蒸气啊，或者一个太阳光的一种现象而已。看起来是水，根本不是水，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那种阳焰水叫跑石路，比如说就像在有些这个草原上的一些鹿啊，它口渴了嘛，想要去喝水。看到之后就跑过去，跑过去没有，又看远处又有跑过去，但最后就是说是跑死也喝不了水，所以这个叫阳焰水。有的时候呢，也是在那种很干燥的地方，有的时候眼睛很干燥，受了些损伤的时候，也会看到那种好像是远处流淌的河是这样。但你过去之后啥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太热的时候的一种地表的一种这个湿气蒸腾的一种现象而已，看起来像水，就像条很大的河是这样的，但是根本就没有。所以这个方面就是这个什么，就是叫做这个显现之时，哈，正在显现的时候不曾有，正在显现成水的时候根本没有水，哪里有水呢？是吧？就是你眼睛是看得清清楚楚，就是一条河，就是有水，但是呢，根本实际上根本没有水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阳焰啊，阳焰的比喻。所以幻化八蕴特别的殊胜啊，就是可能可以帮助我们来抉择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听闻的，我们觉得实打实存在的东西，就通过这些各式各样的比喻。一个一个化蝶掉，啊，就知道这些都是我们认为的真的，都没有真的。比如说什么什么，比如说什么什么，像这样一个一个都有这个对应的例子。然后呢，就是说是里里外外均不存在而显现，犹如鼓声，空谷回声。空谷回声呢，就是说正在显现，你在有些山谷，有些空房子也有啊。有时候这个空房子刚刚搬还没家具的时候，里面也会有回声。有些时候呢，就山谷里面就很明显，你在大喊一声的时候。它在这个山谷里面会传来回声，但是这个回声正在显现的时候，你去寻找里里外外有没有个声音的自信，没有，谁在喊，对不对？是山发出来的声音还是谁在发？没有， 但是呢，它就是显现出来了。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它的确是没有的，就是说是这个，他就说是里里外外均不存在实有的显现，就是说里里外外你不管是寻找哪个地方，因为喊完之后你的嘴闭上了，闭上之后呢，这个声音从你的嘴里面正在嘴里面出来吗？没有。然后是山里面哪个地方的发音没有，但是它就是因缘和合之后呢，虽然你发音已经停止了，但是还是不断的显现，不断的显现，不断的显现，不断的显现。它只要因缘还存在的时候，它就一直回音，一直回。但它因缘尽了，好，它就没有了。它显现的时候从哪儿来的？没有。消失了，住的时候住在哪里？没有。消亡的时候哪里？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它本来就假的，它本来就是一个无自性的，它怎么可能有一个生住灭呢？那个来住去呢？里里外外在哪里有呢？没有，因为它本性是不存在的缘故。所以叫空谷回声，空谷回声有的时候，对我们修行这个赞叹和别人的赞叹的语言和别人骂我们的语言、诽谤的语言特别有效。就因为我们听到这个别人赞叹的时候，你想啊，这个就是一个空谷回声一样，就是说无自信的。别人骂你的时候呢，你想啊，这个是空谷回声一样，他没有什么自信。所以说，就是说有的时候呢，这样讲的时候呢，他就可以对于这些所有的一些这个语言，好听的不好听的语言，如果真正修炼这个相应的话，他就完全不会受影响。然后呢，就是这个无有人依所依，犹如寻香尘。寻香呢，就叫寻香是一种，就说那种这个天龙八部之一吧。有的时候是钱达婆，钱达婆城，它是一种非人啊这样的。寻香城呢，就是他们的城市。当然有些地方解释这个寻香城呢，就直接解释成现在我们能够理解的看到的海市蜃楼。海市蜃楼就是这样的。那么海市蜃楼呢，就是说以前我们没看过海市，但是有些时候在视频上看到，现在有些这个也是拍在视频上啊，就在这个大海上面啊，有些在哪地方哦，就显现这些城市啊、高楼啊这些。那么这种海市蜃楼呢，就类似于那种寻香城一样，寻香的城市是这样。那么这种城市呢，你看没看到的肯定是看得清清楚楚啊，清清楚楚，高楼啊、大厦啊都有。然后呢，就是说你真的观察的时候，没有人依所依。所依是什么？所依就是这个城市，人依就是人啊，就是友情。那你去寻找的时候呢，它有没有人依所依呢？完全没有。但是有没有显现呢？有。哎，这个就是观察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城市也是一样的，看起来好像是有的，但是你去观察的时候呢，这个所谓的所依，它是本性是空的。人依的友情呢，它的本性五蕴啊，它也是心识啊，都是无自性的。所以说正在显现有人在城市里面活动的时候，我们正在城市里活动的时候，其实呢它是犹如寻香城一样，没有自性，没有人依所依的。没有人依所依就是空性的嘛，这样的。现而无自性，犹如影像。这个影像就是镜中影像，是这样的。那么镜中影像现而无自性，就是我们在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面清清楚楚的、非常清楚的浮现出自己的容貌、自己的穿着啊，方方面面都完完全全的就是显现在镜子上面。但是正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显现这个影像的时候啊，这个影像是现而无自性的，显现的没有任何的自信，没有丝毫的自信可言。但是呢，就是在没有的时候，它又清清楚楚的显现了。哎，这个就是我们在现在的我们这样一种这个所谓的在镜子以外的生活啊，也是一样。就是说是本来它的本性呢，就是说完全不存在，但是呢就是在这种本来不存在当中，只要因缘和合了，清清楚楚的显现。我们说这个是假的，它显现的就不那么真实。镜中影像也是假的，但是呢你的每一根头发、你的毛孔，它就是说是完完全全的浮现在镜子里面，一点都不差的，这么精准，是这样。它假的就不精准吗？它是无事由的就不精准吗？无事由的也可以非常精准。所以说我们说我们这个不可能是假的呀，你看我们的这些思维啊，我们的这些身体啊，我们这些东西，这些高精度的科学，这可不能是假的呢，是吧？它因缘和合的可以是显现，可以显现的很精准，但是呢并不妨碍它的本性不存在。就像镜中影像它显现的这么清楚，也不妨碍它的本性不存在。它本性不存在也可以因缘和合的显现那么清楚。所以说它对应在我们现实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在没有学空性教法之前，我们牢牢执着的，我们认为这个实打实存在这个东西，真正的就认为就像我们认为的那种实有的吗？不是。它只要因缘一和合了，它可以显得很真切，是这样的。但是呢正在显现的很真切的时候，正在感受的时候，在明明白白感受这个苦乐的时候，其实它的本性犹如镜中影像一样，现而无自性。 完全的显现，没有丝毫的自信，没有丝毫私有的本体，就是这样的。所以它又可以显现得很真，但又可以就是说是没有真实，二者矛盾吗？啊，不矛盾，是这样，完全不矛盾。所以这个也是世俗地和圣经地。平时我们在学教法的时候，有的时候总也想不通，这个是又是假的，又可以很清楚的显现，又有作用，它到底怎么样？我们就考虑一下这个幻化八蕴。幻化八蕴当中，有些是眼睛的，有些是耳朵的，哎，有些是触觉的。比如梦境就是我们亲身体会的，梦境是亲身体会的，是不是？就有的时候你说别的比喻，有些只限于眼睛看到，有些只限于耳朵听到，但是呢，梦遇就是实打实的你在白天的生活的一种翻版，就是说另外一种虚幻的一种生活，你去体会一下。你在做梦的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真实，眼睛、耳朵接触这些什么都好像感觉都是真的，但是呢，的的确确正在我们认为是真实的时候，它的确是没有的，就是假的。所以这个幻化八蕴呢，我们如果去花功夫去思维，对照现在的所谓的真实的东西和对照梦遇，反复对照，反复对照，慢慢慢慢我们就知道了，哦，我们现在这么执着的这些东西，我们去摸到面前的桌子的时候，我们在喝水的时候，多么的真切啊，这个怎么可是假的呢？你就想一想，昨天晚上你在拿水杯喝水的时候，多么的真切，是不是？那这也是假的。其实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并不是你看到了摸到了它就是实有的，你看到了摸到这些东西，它也是因缘和合的时候，它也会浮现，但是它并不妨碍它的本性不存在真实，它的本性不存在真实的，显现可以有，但是它没有真实的自性，这个就是显空无二，或者叫无而显现，显而无自性啊，或者就是说这些方面来讲都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由于影像本来无有之中显现一切，犹如幻化成。那么就是说，本来无有之中显现一切，就是幻化成。这个就是要有的时候，这个叫就是说幻化。幻化和幻术呢就不一样。幻术呢，它需要有一些有些道具。幻术哈，它比如说前面讲的这个木块石块，它需要。幻化呢不一样。幻化的话，就是说是他的心通过修炼的一种某种禅定之后，他不需要任何的道具，他的心一想，一东西他就会幻化出来。这种呢叫和幻术不一样的幻化成。所以幻化成呢，就是本来没有，但是比如说有些菩萨也好，或者有些事件当中有些人，他把这个心修得很纯熟的时候，他就一想一观想一作意的时候，本来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他就会就是说从凭空出现，凭空出现很多这些东西，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叫做这个幻化成啊，叫幻化成。说本来没有当中显一切，一切万法其实是空性的，本性当中空性的，但是呢，在空性当中，什么都不是当中，什么都没有当中，它可以出现一切，就出现一些什么，只要它的因缘具足了，它就在什么都不是当中就可以浮现。所以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心，我们的轮回，是吧？我们深深爱着的这个轮回，其实呢，就是说它就是什么都没有当中出现的。它既然是什么都没有当中出现的，那么我们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当中呢，我们也知道它其实真的显现的时候，它什么都没有当中出现，反过去就是说。反过去推就是说，正在显现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它其实的本性来讲没有任何实有的存在。但是呢，就是说，如果在无而就是无而显现哈，就什么都没有当中显现一切。如果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显现上面，我们就容易迷失；但是我们如果把注意力放在它的本性上面呢，我们就容易返璞归真，我们就可以回到它的本性上面去。所以说，我们导致我们痛苦的是什么？就是这些显现。这些无而显现的一切导致我们轮回，但是如果我们反过去寻找到根源，其实这一切的本性正在显现的当下，它什么都没有，就容易帮助我们消尽迷乱，消尽迷乱，所有的痛苦的因素就从此就没有了，是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幻化成，由此了达外境的显现，均是虚妄的本性。再通过观察显现这些的作者有静心的自性，从而在对境显现不灭当中。仔细执着对境的分别念，于证悟虚空般明空法性的境界中安住，这就是智慧度。大圆满前行有的时候讲的非常高，所以说有的时候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咱们的前行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的确有的时候不单单是一些这个好像是基础的，有的时候讲的有些时候讲到大中观呐、啊，甚至有些时候也提到一些生源次第大圆满的法，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这些讲的特别的很多了义的法呢，这里面都讲了。所以说呢，通过前行完全可以证悟啊、完全可以证悟实相，这个深信不疑，就里面讲了很多很深的东西啊。那么由是了达，首先了达外境的显，因为前面我们是通过圆五境嘛，圆五境观察的嘛，就是说由此了达外境的显现是虚妄的， 然后再通过观察显现这些的作者，那么这些外境是从哪儿来的呢？从维斯的观点来看呢，它是从有境心而显现的。所以如果说是他的这种他的作品是假的，我们在观察他的作者，就显现这些外境五境的法的作者呢，有境的心的显现也是空性的，从而在对境显现不灭当中仔细持着对境的分别念。因为就对境和心也是关带的，如果对境是假的，心不可能实有，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首先破外境再破心，这个也有两种两套方案都有。一套方案就是说直接因为破外境而仔细对心的分别念，然后再通过观，或者说另外一套方案呢，就首先破外境了知外境是假的，再回头通过离多因等呢，再观察心的本性不存在实有，要把心的本性呢安住于空性当中，这样就了知了一切法正在显现的当下其实是空性的。所以说从而在对境显现不灭，就是说我们的对境的显现不灭正在显现的时候，仔细对它的分别念。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正在显现的时候呢，它是空性的，我们要了解。我们看的时候呢，一切都是明明清清的显现，但是我们在这个当下，在这个同时要知道它的本性是空的，这个就是真实的空性，而不是要一定要把这个法移走了，把这个水倒了，把这个瓶子砸了，好了，这个就空了啊，这个不是真正的空。真正的空就是说正在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了知它的本性是虚假的，正在做梦的时候不需要醒来，就是说正在梦境它本性是假的，正在幻变的时候它是假的。前面我们讲的这个八种幻欲哈，八大幻欲它其实都是在正显现的当下如何不存在，它没有一个是说它灭完之后它不再存在，灭完之后不存在，这个不是真正的本性，而是正在显现的当下它本来就没有，这个才是真正的空性啊，必须要这样去了解。那么就说是这个与正悟虚空般明空法性境界中安住，这个就是智慧度，那这个是很高。以上所讲的六度如果再展开解释，那么每一度都可以分为三种，这样一来共有十八种。那么六度每一个分三，那因为每一个你看我们这里文会思会修会，前面的净力度也是凡夫行净力等等就说是精进度呢也是幻假精进啊等等，然后就说是安忍呢也是这个乱怨害忍等等，持戒呢也是说是这个制止恶行戒禁止恶行戒等等，然后布施呢也是财施法施等等，像这样的话就说是都分三，所以说呢每一个分三的话就说三六一十八种呢这样的。其中的财施又可以分为三种财施的话就说是小的财施啊，中等的和大的财施啊等等，像这样也可以分为三种，所以说总共加起来的话就是有20种呢。那么其中的财施可以分为三种，这样算来共有20种，20种上面呢再加上方便度力度愿度智度，总共为24种。那么因为就是说是在第六度之后，在慧度之后呢就是说有方便愿力智有四种呢，这四种都是在慧度的基础上延伸出去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它本体是慧度，但是它的侧面不一样。那么就是说总共呢就是有4种，再加上前面的这些呢就可以分为就说是那种就可以分为24种了。如果再详细一点分，那么每一度都可以分6类，共有36类。那么如果是换一种分法更细一点的话，每一度可以分6，就一度当中可以摄持其他的一种，这个一度当中可以摄持其他6度。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总共有36种六度就每一个分6种了，就是36种。那么就是在大乘经传论等当中呢，这个也是分了很多。那么下面我们就举例说明啊，下面以布施度为例啊，布施度这个举例的时候也是有法布施为例和财布施为例。首先呢以布施度中的法布施为例我们用法布施来做这个例子来讲一度当中如何可以去除其他的5度的道理。那么讲者上师所讲之法以及传讲对境的弟子，这三者去除以后进行讲经说法，这就是布施度，这个叫法布施的本体就是说真正的就是法布施他自己具足的布施度是什么呢？他自己所具足的布施度呢就是说讲者上师善知识所讲的法，然后呢就是说听法的一种弟子，如果这三者具足之后呢，然后再进行讲经说法，然后呢这个呢就是叫做布施度这个就是6度当中的布施度啊，就这就安立了，就法布施本身就是一个布施度。然后呢就是如何又具备持戒度呢？在讲经说法的过程中 上师不贪图名闻利养，并且也不杂有宣扬自己功德、冷嘲热讽他人等烦恼的垢染而传讲。这就是持戒度。持戒度呢，就是在讲法过程当中呢，制止恶行，不沾染罪业，制止恶行，这个就叫做持戒。因为持戒的精神呢，就是说是这个止恶嘛，止恶然后就修善，它就是它的戒律的精神。所以说在讲法讲闻正法的过程当中呢，这个传讲者，因为他以法布施为例嘛，法布施之例的话，就是说做法布施的上师，他自己呢不贪图名闻利养，他完完全全是通过清净心来传讲的，不贪图名闻利养。因为其实真正来讲的时候呢，如果说以清净心来讲法的话，他得到的功德利益远远大于你贪图名闻利养而得到的利益多多得多。而且就是说贪图名闻利养，它本身就有垢染了，有垢染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很清净，本来可以变得很清净很广大的一个善根呢，就被这个名闻利养的心所染污，他自己就变成了一个非善业了，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上师不贪图名闻利养，这个是第一个，就是通过清净心来讲解吧。然后呢，不杂有宣扬自己功德和冷嘲热讽他人等。那么就是说他自己在讲的过程当中呢，也不宣讲，不刻意通过这样一种机会平台来宣传自己拥有如何如何的功德。然后呢，也在讲法过程当中呢，对别人的、被其他的这些修行者啊、宗派啊，甚至于有些时候呢，就是世间人呢，也不冷嘲热讽，不夹杂这些，就说是那种这个烦恼垢染的传讲，这个就是持戒度，这样就是很清净的心、很清净的行为来，就是说传讲这个持戒度。那么就是说，上师老人家在讲经当中讲呢，那么当然有些时候呢，上师有必要的时候呢，在讲法过程当中宣讲一下自己的一些功德，督促，为了督促弟子精进的缘故，宣讲一些自己的功德呢，这个也是也有，但是他就前提是他自己并不是真正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是为了名闻利养而宣传自己，这个也开始。冷嘲热讽的话，如果有的时候呢，是为了让其他的这些这个弟子，让他们能够就是说是改正自己的错误，然后做一些这样一种冷嘲热讽的方便调伏，这个也是可以的。关键是他的一种这个发心，他的基础不是烦恼的垢染，这个事呢有些时候也是可以也是可以开始这样的。这就是持戒度，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讲解一个句子的意义，不顾一切辛苦劳顿，这就是安忍度。安忍度的话，就是说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宣讲一个句子就是说反复的去宣讲这个。因为这个有些时候呢，讲一遍两遍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如果别人不懂的话，有的时候就容易生起厌烦心。但是他就是说一而再再而三的，就是说去宣讲，把一个要把这样一个句子讲得很清楚，要让弟子听明白，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宣讲一个句子的意义。而且这过程当中呢，也完全不顾很辛苦啊劳顿呢、或者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很炎热或者很寒冷这一切的一切完全都不顾像在那，这个叫做安忍度，在传法过程当中安忍度。当然了，就是说是前面上次讲解当中讲的，就是前面的持戒度，如果从闻法弟子来讲，它也是弟子的通过这种如理如法的一种这个闻法规律来听法，这个也是一种持戒度。弟子在听法过程当中呢，就说是这个参与法布施的过程当中，他自己能够忍受这样一种辛苦劳顿就是说口渴脚痛等等等等，一个能够这样安忍的话，这个也是一种安忍度。然后呢，就说是第四个呢，法布施当中有如何具足精进度呢？说法之时，不为懒惰拖延所困，不违越实践而传讲，这就是精进度。同样在传法当中呢，也可以体现精进。怎么呢？就是说精进他就对这个法的一种欢喜嘛，因为他对传法如此的欢喜，所以他不会懒惰他不会懒惰。如果你对这个事情不高兴没有兴趣，他就可能想方设法就找很多的一种理由拖延今天不讲了，今天有什么什么一个重要的事情，今天课就不讲了，明天的话又是一个身体不太好又不讲了，然后又是反正就是说是他如果对这个讲法没有兴趣的时候呢，没有精进的话，他就会懒惰拖延就经常拖时间本来就说是这个七点上课的话，他可能就说是七点半八点钟才到相当拖延时间。其实表现是什么呢？表现就是他对这个没有什么大兴趣，没有什么很高兴做的事情。如果很高兴的话，他可能会准时到或者提前到，是这样的。因为他对这个他如此的重视这个事情，他对这个事情是如此的欢喜， 他怎么可能拖延呢？如果你听说，如果一个人听说了哪个地方有一个某歌星的演唱会，恰巧是他自己所崇拜的一个偶像，他这么欢喜的去搞到一张票，他可能拖延吗？是吧？肯定就提前3、4个小时就去了。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就怕他又把所有的堵车的时间要计算进去，要把所有东西计算进去，反正就不能够拖延。是不？他如果有兴趣，他如果高兴，他绝对不会拖延时间的，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如果这个上师他对于传法有兴趣的话，他也会把所有的这些有可能耽误传法的很多所有的因素，他都要就说是尽量排除，是这样的。说大圣上师这方面给我们做了很多表率嘛，有的时候是上师在外面的时候，就是说反正有一堂课，他想方设法要赶回去，赶回去就是说有的时候一下车就直奔。下车之后就马上就上法座，直接上法座就开始讲课了，是这样的，这个情况特别的多，是这样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也是一种精进度，他不会就说是不会就是说为了一点点事情啊，或者说来拖延自己传法，因为这个很必要很大啊，这个传法的意义特别大，在这个弟子在众生相续当中树立一个就取舍标准的这个东西，比给予弟子任何东西的这样一种恩德都要大，或者利益都要大。给两尊佛像、3个唐卡，或者说怎么样，这种利益呢？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很殊胜，这么殊胜的佛像，居然让我得到了。但是这个利益和这个上师在你的相续当中安立一个取舍的一种正见，教给你一个取舍的一种智慧，我们说哪个大？肯定是在你相续当中安立一个取舍的标准，你自己可以通过这方面去每天去用。每天去用，就是说去做该取的取，该舍的舍，然后怎么样去发菩提心啊，怎么样修空性啊，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它就直接关系到你的觉悟，直接关系到你后面的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方式方法。所以这个是特别重要，因为就因为这个原因的缘故呢，所以说他如果发现了像上升人一样，他如果发现了这样一种传法的必要那么大，他想方设法都要去创造这样一种时机，是这样，他一定要就能够赶回去的，一定会赶回去，然后去开始这个传法，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一种精进，然后如果没有兴趣，他就会拖延时间，很正常的就是拖延时间，这个理由嘛，要找的话随便找得到。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肯定会找到很多借口不讲课的理由，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不逾越时间的传讲有精进度。那么弟子也是一样，如果他对听法很有兴趣，就像学院的很多这些道友。啊，提前4、5小时就是去排队的，好像以前听说是很正常的，是这样的。所以是提前就是说，上师老人家8点钟上课的话，有些时候啊，也不是每天，有的时候就是说是那种，下午4、5点就去了，就是在这前面的位置，前面最前面的这个位置去找一个位置坐着开始等的，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提前2、3个小时都特别多。所以有些呢，就是说他有这个有兴趣，他自然而然就会。就把这个时间让出来了，是这样。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说是自己没有兴趣的话，也会就找很多理由啊、根据啊，然后就不去参加法布施这个情况也有。然后呢，下面讲尽力心专注在所讲的词义上，不外散乱，无有错谬，不增不减而传讲，这就是尽力度。尽力度就是传法的时候呢，很专注啊，他对这个他在传讲本身特别的专注，不散乱。他没有散的，他不是一边讲课一边在想别的东西，自己随便讲了什么东西嘛，都讲错了都不知道，还在想些别的东西的话，这个就是没有安住在静一度。一般来讲哈，从传法者的一种讲法者的这种经验，一般来讲，传法者的专注度一般来讲要比听法者普遍要高一些，是这样的。普遍高一些的原因就是他要讲的话，他一般来讲都会很专注。专注在个词句啊、思维啊这样，那么听法者他没有这个压力嘛，他有的时候就是专心听，有的时候就是不专心听，是这样的。所以说，要从这个辛苦的程度来讲的话，就是听法者要比讲法者要辛苦得多，因为讲法者他专注在这上面的话，时间很快就过了。他听法者的话，听不懂的时候呢，他就会就是说是那种很痛苦啊，这个也是经常有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一般来讲的时候呢，就听法者他，就是说是这个听法者来讲的话，有的时候不太容易专注，但是讲法者的相对来讲，他比较容易专注。但有的时候呢，如果今天出一个大事情，大喜大悲的事情，也很容易有可能让他有散乱。但是呢，如果在讲的时候不散乱不外散，这个也是一种尽力，而且不错误，不增不减进行传讲，这个就是尽力度。尽力度就是他是特别专注的，该讲的讲了，这些方面很专注，这个就是尽力度。然后呢，就下面讲的话，这般进行传讲的时候，以三轮无分别的智慧摄持，这就是智慧度。 那么这个智慧度呢，就在传讲的时候呢，就知道这个是如梦如幻的，就三轮体空，三轮无分别，就说能讲啊，讲者自己所讲的法，就说是讲法对境的弟子，他都知道，其实都是在都是无自性的，就像前面我们用的幻化八喻一样。幻化八喻来讲的时候呢，显现上面这些都存在，该讲的这些声音清清楚楚的在描绘着这个法的一个一个的意思，然后讲者呢也是嘴巴在不同的在讲，在动，听者呢也是在不断的接收，似乎这一切都是在存在，但是正在存在的时候，正在显现的时候，这一切的本性是不存在的啊！不管是从梦喻来讲也好，还是从别的喻来讲也好，其实呢来讲都是无分别。所以说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说要修这个三轮体空，如果不懂，我们就上师老人家的窍诀，就是我们思维梦喻，就想我们在梦中听法，在梦中讲法，因为我们对梦是假的这一点呢，正在显现的时候是无自性这一点，我们其实都有体会的，都有体会。我们就用我们体会到的这个接近于啊这样一种空性的一种这个来思维，就是说我们在放生的时候，哎，我在梦中放生，在梦中，当你觉得你在梦中放生的时候，其实就知道哦，他正在做的时候其实是假立的。我在梦中顶礼，哎，我在梦中供曼子，我在梦中听法。如果能够这样想的，就是类似于它比较接近于这种三轮体空的。它比较接近于这个现而无自性，啊，这个刚开始都是可以这样。那么后面呢，当我们学习了空性的教义，知道了为什么讲者是空性的，因为他五蕴皆空的缘故，是吧？为什么听者他，因为他也是五蕴皆空的缘故，为什么法是也是空性的呢？这个法本身呢，它也是一种声音，声音它其实也是属于这个五蕴的色蕴的一部分，啊，像这样的话，其实呢讲它也是无自性的。所以说这样一想的时候，哦，就是的确正在讲的时候，清清楚楚在讲的时候，它的本性是没有丝毫的实有的，这个就是这个无分别智慧所摄持的。但这个是真正一边讲一边要与无分别智慧摄持的有点困难，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标准啊。或者我们在这个讲之前呢想一下，或者说正讲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想一下，这个也可以相当于是用这个无分别智慧摄持的。这个呢就是智慧度，显而易见，在法布施当中已经完整的具足了六度了，不管是上师例子也好，都可以具足这样一种这个一度当中具足六度，就是在法布施当中呢同时修六度的这种情况也是可以有。但是这个这种高难度的一种听法啊，这种是高难度的听法，这种高难度的听法在听法的过程当中要具足这个六度的听法呢，当然你如果没有通过一些训练啊，你说是要很自然的具足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是经常性的训练的话，就说是习惯成自然之后呢，后面也很容易啊，就很容易去意念啊。这个就是三轮体空的，这个就是在一度当中，在听法过程当中如何具足这样一种这个六度的一种方法，慢慢慢慢就会很纯熟。菩萨后面的一种很这种自在的修行，它其实也是经过像我们这样的一种比较笨拙的修行，慢慢慢慢修上去的。它越修越纯熟，越修越纯熟。所以最后一个作业当中就很多窍诀的法，就是我们可能要修一天的，挨着排着队修一天的法，然后它可能一刹那一个作业当中就全部具足了，是这样的。所以修到纯熟的时候，它就修到这样一种状态。但是呢，刚开始的时候还是一点一点去修的，慢慢慢慢去修。修完之后呢，就最后就一念当中可以具足所有的修法的窍诀。这个在《心观状论》当中也有这样的讲的。那么就是法布施呢，就具足六度，这个就讲完了。那么今天我们课呢，也就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于等觉日本。文理理不赞能把邪讲解干那瓦龙车白日比祖你祖日祖日修